就是芭比跟其他女性主义电影不一样的意义嘛。然后麦麦就说了一个点，我觉得说的挺对的，下面继续引用麦麦的话，麦麦说我觉得之前的这个女性主义电影、啊、
麦麦的电声音怎么是这样的
你好呀，欢迎收听闲者时间，我是 Barbie 张，
我是 Barbie 智。
闲者时间是一档从普通人视角观察其他普通人的播客节目，由 Barbie 张和 Barbie 智两个普通 Barbie 主持。
大家好呀，好久不见呀。
好久不见。
我不知道上期播客有没有说我最近的状况，因为我最近在休假、整个七月我都在放暑假、每天非常快乐的在玩，
非常平和。因为智智最近其实争取到了一个为期一个月的假期，
是的，
然后你就旅游了，对吧？
与此同时小张在工作、
是、
哎、不管怎么样、反正然后我就去西藏玩了一圈，然后我刚刚从西藏回来跟小张会合。然后在西藏的时候我就听说芭比要上了嘛，然后我赶紧就去跟我一起玩的朋友看，我甚至等不及回北京跟小张一起看。
他当时跟我说我就惊了，我说啊，怎么在拉萨，因为智智也是跟的一个团嘛，我知道那个时间还挺紧的，怎么在拉萨抽出了一个晚上去看芭比吗？
因为这个格雷塔的导演之前那部小妇人我们就都很喜欢，
是，
所以我就擅自在拉萨看了，然后小张是在北京、然后我们是同一天在不同的地方看了电影
一刷、
是的是的，一刷的时候电影院的氛围真的很好，就让大家说的全影厅充满了女孩子会心一笑的快活空气，
最高兴、
对。然后我是昨天刚回北京，我跟小张就第一时间去二刷芭比了，因为我们俩最想做的事还是给芭比这部电影贡献一下票房，不仅如此我们还要用前所未有的闲者时间速度给芭比录一期播客，分享我们的芭比观后感。
大家也知道我们播客非常懒散嘛，一个著名的月更播客，然后我们之前的聊天内容其实基本上都是无视热点的，无视热点，然后绝对不给干货，只聊我们的内心世界。这一次专门的加更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Barbie 的排片真的很少、然后现在变多了、
现在好像 对经过大家的努力，
是的是的，它已经超过一亿票房了，然后非常开心、对，
悲伤，有一些电影不怎么样的好几十亿了，
特别难受、消失的票房、所以其实现在还有很多地方是都没有排片的吧，或者是排片的时间很奇怪，要么就是清晨，要么就是工作日的深夜。所以我们就想说尽快把这个播客赶紧录完，然后赶快上线，然后让还没有看片的听友们，尤其是女孩子们，能够赶上趟买到票，然后我们也会相信这会是你今年花的物有所值的几十块钱。
对，如果你看电影的话非要花几十块钱，不如花在这上面。
是是是、
是我昨天还看到一篇有点阴阳怪气的文章。
怎么说，
然后他反正先夸了这个芭比是商业上的成功，然后说哎呀现在这个热潮涌起啊，大家都特别爱穿粉色芭比的联名啊，然后芭比的版权方美泰公司因此赚了多少钱啊，然后结尾他说道，女性主义也就在这里被具象成了一个一个张扬的颜色，被量化成了可消费的商品
啊，就又反省上了是吧。
对对对，然后看到这句话我就不高兴，我觉得他又把就是芭比这个电影简化成了一个资本吃女权饭的行为，这句话就随随便便的这么一说就消解了其中女制片人、女导演、女主角他们真诚的表达和他们的努力吧。
你当时就把这篇文章转发给我了嘛，然后我当时看到这个我觉得哎呦呵，就是你
又来
了，对，就是
又客观又大局又理性了，
真的就又是资本操纵一切了，就又是背后的原因发人深省啊，就是那一套了。但我以前其实是真的会被这种看上去很缜密的分析震慑住的，尤其是那些大词儿，就是资本的操纵什么的、
我们也总是非常警惕什么消费主义资本的操纵，
对
对
对,
对，
就恨不得就女孩做所有事我都立刻警惕一下我是不是被操纵了。
男人买车可从来不警惕这一点，
从来不警惕、
车可是刚需要开车每个人都需要开车，
真的真的、对，但我现在就不会这样反省自己了，就一部这么简简单单就如此温和的电影，咱们就是说就
吃年饭
有必要就吃上这个女权 权犯了吗？那我觉得其实借用电影里的梗，如果我们看个芭比去买件粉色的衣服就变成了被资本主义洗脑，那教父这么多年无数的周边无数的衍生品是不是在吃
男
权
饭
呢？还有
反正我们现在吃这个女权的态度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这个样子，
就这样子。我说现在就是他们想吃女权饭，我就说来你们就吃，
哎，我这有饭，
我这有、
哎、
我有钱，
来
家里做，你们来做饭，对，就迎你就来迎合我，你们就给我制造各种各样的女性主义电影让我看，你们就让格雷塔成为好莱坞商业大片导演第一名，让他掌握好莱坞的话语权，就让女的吃女权饭，让我在电影里笑。我也不想为什么结婚的男人吐槽，哎，老婆结婚之后变了，变得多疑发笑了。我就想因为男的给我讲解《教父》这个电影而发笑，因为这是属于我们的笑声。
对，其实就是，反正无论如何，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也是要被赚钱的。
嗯，
就如果你不用这个赚我的钱，也要用《教父》赚我的钱，是吧？也要用陈思诚导演赚我的钱呢、
嗯，
还不如用我喜欢的东西赚我的钱。而且我赚钱是干嘛的？不就是为了支持我喜欢的东西的？
嗯、
所以说回来，其实我觉得我们花的每一分钱也都是一张选票吧，就是我们花的每一分钱都在告诉这个世界，就是女孩想看的是这个，我们想看的是这个，那我们花的每一分钱都是在，就是用俗气的话说，就是在为自己想要的世界投票嘛。所以在所有节目和我们分析的和我们讨论的开头，我们想先说啊，如果在你听到这期节目这句话的当下，因为播客比较长尾，那你还没有看过 Barbie 的话，你现在就可以看看周围的电影院有没有排片，那你先看再听我们的节目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是一定会剧透的。
那我们现在先来切入正题，就是我来提问吧，你看完芭比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嗯，我觉得我看完之后的最大的感觉是，就是我在微博上也分享了嘛，
嗯，
就是啊，
怒发三条，
怒发了六条
啊，六条吗？
我后来又把六条删减到了五条，因为我觉得我实在太话痨了，我很少那么话痨，所以其实我看完之后，是我第一大的感觉就是啊，原来男人平时看电影是这样的感觉，因为我平时已经很习惯。怎么说呢，就是他有无数个笑话，不仅是在电影里，在电视剧里，或者是你在短视频里也非常常见嘛、
嗯、
就是关于一孕傻三年的笑话，关于女司机的笑话，关于对胖女孩的调侃，就是对于女生的调侃和笑话是很常见的。嗯，然后我看芭比的感觉就是我好难看到一部电影是这么就像调侃女生一样调侃男生，所以我就感觉哦，原来平时你看到人家这么自然的被笑话，我现在终于可以笑话别人了，原来男的看电影这么爽呀，原来他们是就是如此自然的凝视男的好爽呀，
是就是男因为平时在电影院里看的都是符合男生的笑点，我们不是听到男生的笑点不能发笑，因为我们已经非常适应看男生的电影并且知道他们的笑点并且发笑了，
是的，
但那些笑我感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人虽然有些侮辱你但你笑了，
对，你把他把气氛轰到这儿了，你不笑也不合适，
就是男生调侃他的老婆就是跟他吵架之后想3000字的思想活动，而他去看意大利足球了，这些东西我们也会发笑，但是怎么说呢，
就是带着恶心的笑，
对对对对，
因为你不笑这个也没有别的选择，
对对对，
而芭比告诉了我们你们有别的选择，就是
我们
可以
笑别的东西，
你们可以嘲笑男的，
是的是的，是的，
对，这大概是这种爽感。嗯，而且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种笑中还有一种幸存感，就为什么我们带着恶心仍然能笑出来，因为就这个东西很阴险，我跟你说这种笑话很阴险，因为比如说你刚举的那个例子，
我们就会想，哎，我不是那种多思多想的女生，就是就自然而然就他通过嘲笑一部分女生把另一部分女生分化出去了，
是的是的，他造成了分化，让我们情不自禁的跟另一部分女生割席，
我们笑就是表明我们不是这种女生，
是的，
我们笑我们还在心里检讨，哎呀我可不能成为这样的女的，
是的，我们甚至要比男人笑得更大声、嗯、以表明我们跟他们完全不是同一类人，
我们现在不是这样的人了，我很怕大家误解我们但是这种笑话真的有险恶的用心，它并不是只是一句不合时宜的笑话，
是的，所以我才更会觉得 Barbie 给了我一种奇观化的体验，是嗯，就首先这好像是我记忆中很少在电影院的观影过程中就从头至尾都没有听到男性说教，就以前看电影经常能见到的一个典型场景就是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然后这个男生不停地在给自己身边的这个女生讲解电影的历史，讲解漫威的 这个漫画版和这个电影的差别，讲解这个人物他在第一季中是怎么出现的，这个角度的这个构图是怎么回事儿，这是历史的隐喻啊。然后通通所有的这些男人他们在 Barbie 这部电影面前变得异常的安静，然后我也第一次发现，哦，原来男人不说话的世界这么的美好这么的安详，然后大家他们都不说话，只有整个女孩子会心一笑的快乐，嗯，那种快乐。
我觉得类似的这种会心一笑的感觉在我们听杨笠的脱口秀的时候也经历过，
对，
只是那种是我们都在线上观看，然后在评论区发出哈哈的笑声，但是我们一起坐在黑暗的电影院里，我们肩靠着肩，然后你跟一个实体同时发出笑声还是第一次。
哦，那个完全不一样，就是你听到一个肉体在你身边哈哈哈哈，真的很快乐，
声带的震动，
声带的震动让人愉悦，
对对对，
嗯，
是。
而且我们俩一块二刷的时候嘛，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的，就是我们后面有一对情侣嘛，然后那个男生跟他女朋友一块来看，我就见证了他演齐西谷的全过程。嗯，事情是从芭比的那个电影里有一个胖芭比，你记得吗？
嗯，
胖芭比，
我对他印象很深刻。
对，就是从他出现开始的，因为他很早就出现了，他几乎就在很前面的时候就出现了。然后他出现之后呢，后面那个男生就好几次指出，他觉得这个胖胖芭比非常的不合理，就只要胖胖芭比出现一次，他就大声的用他那个天真无邪的那个声带就问他的女朋友，啊，这是芭比吗？哦，不会吧，啊，这也算是芭比吗？然后那个胖胖芭比又再次出现一次，他说，啊，这个芭比是个女佣吧，
哎，
后面会有反转吧，
哎，他知不知道他坐在前面的胖芭比可以一拳揍飞他，
真的不知道，他不知道我们两个在前面就已经拳头都攥紧了对，然后因为我当时已经看过一遍了嘛，我平时听到他这么说我肯定很生气，然后但我当时我就不生气，我知道随着剧情的推进，嗯，这个电影会给这个男人教训，嗯，
他的脸会慢慢的绿掉
对，他头会逐渐的垂头丧气，
嗯，
他
会
逐渐的沉默，
对对对
就所以他果然后面的就慢慢的就没有声音了嘛。而还有一个点啊，就是我看了芭比之后我才发现，我之前其实不太喜欢去电影院看电影，啊，就在国内能上映的电影大多数都是男性视角的，但男性视角并不是指全男电影，这个是有一个本质差别的。比如说很多男性视角的电影里面也有女性角色，甚至它有的时候是直接以女性角色命名的，比如说最近还有一部同期上映的电影甚至把女字旁的她取到了电影名里，是吧？但你仍然会觉得那个电影它不是女性的，它跟女性没有半毛钱关系，我们在那样的电影里面就看不到女性真实的困境，看不到女性真实的挣扎，我们看不到女性的妥协，然后你只能看到导演急于要跟这个女性这两个字儿，或者是女性主义这些近年来比较流行的思潮，赶紧把这个边沾上，赶紧把这个热度蹭上。
对，我觉得就是大家也都知道是什么电影吧，我觉得在那个电影里它就你只能看到充满南宁视角的勾引男生的蛇蝎美人式的角色，你或者你也会看到就是一描写就是男性导演的不知道是一个什么特点吧，他一描写女性友情就喜欢把它描写的像拉拉，而且我觉得导演把女性友情描写的像拉拉的同时心中一定还带着几分得意，不仅觉得自己尊重女性，甚至觉得自己还尊重了 LGBT 群体，
甚至这不是一鱼两吃一举两得的事儿吗？我真是代表人 LGBT 群体谢谢陈导。
是的是的，
我觉得这你刚说这个也很点，就是大家对于女性友谊缺乏想象。
是，它里面还描写了什么女性角色呢？就是发现丈夫想害死自己之后，她没有仇恨的挣扎，就是耗尽最后一口气要复仇，而是万念俱灰，放弃求生欲了。我丈夫想杀我，我就安静的拔掉了氧气面罩。然后
为啥呢？
因为我爱的人他伤害我，他想害我，我万念俱灰了，我拿开了氧气面罩，我就以一个就电影的画面上他是以呈现一个非常美丽的姿态在深海中死去的。
哦，我知道，
富家小姐，
我虽然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因为我真的不想给他贡献票房，但我喜欢刷小视频，我看了陈导对这一个片段的他的分析。
啊，他怎么分析的？
我转到群里你没看，我每天转八十条小视频你可能错过了一些重要的信息就是他指导大家拍的啊，这个女孩就是那个导演在说那个戏上该怎么拍嘛，你知道他给自己做了很多物料来显示他是一个优秀的导演，然后那个现场我们是编剧还是什么场记吧，就跟他说，哎，陈导，我们这个角色是不是应该拍这个女孩就是在深海中死去的恐怖，然后让观众来在这被吓得一激灵，让陈导英明的说，不，你这么着电影没有你这么玩的，你知道吗？这电影在这应该就是一种凄美，
哎，
他得美，他360度无死角，他得美，就是
真的，他真这么说，
他原话，他说我在这应该凄美。
嗯，我觉得就是这个凄美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男性视角，男宁视角，就是这个女生被她的老公害死了，然后她必须以一种凄美的方式死去，
她得美着死。
我觉得非常不尊重人，就是如果是女性视角，她不可能说 要呈现一个很凄美的死亡的，
对
对
对，
就怎么说呢？就是男性一点，哪怕想吃这碗饭呢、啊，他都吃不好啊，
吃他急性肠胃炎。我跟你说，
最后
有问题。
对，最后电影营销是女生不要恋爱脑，就这么成功默默的把责任都推到了女生头上，
怪我了，我恋爱
你被杀了，因为你恋爱脑，就是怎么说呢？这事儿，然后最后票房依然大卖了，就怎么就反正票房依然大卖这个事儿也很好理解，
嗯，因为它是男性视角的，是吗？
嗯，是的。男人能看懂这些故事，当然也有很多女观众买票嘛，因为我们女观众她如果忍下一些不适或者冒犯，她也能看懂这个故事，
就像我们这么多年所做的那样，你总是要消不得不消费一些内容产品，只要你忍住那一些些微的恶心、
嗯、而且可能在漫长的过程中你已经内化掉了那种不适，因为我们从一出生就被训练着要看男生的故事了。然后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有一种误解，就是他们觉得说如果主角是女人，那这个片子就是女性视角。
哦，这个我觉得完全不是，就很像那个贾玲老师也说过嘛，他就说我是个女的，我怎么可能厌女呢？
对对对，
不一定哦，宝贝，
可能几乎所有的女生都厌女。
但是这不能怪女生，
这
不
能
怪厌女的
女
生，因为我们是被那个
怪这个让我们厌女的社会。
是是是
是的是的。嗯，所以就是并不是主角是女人就是女性视角嘛，比如说央视八套，我觉得我妈就她也会看女性为主角的故事、
嗯、
但是这个故事里的女生呢，她可能就是一生命就很苦、
嗯、
但是她自立自强、
嗯、
她虽然有一个赌鬼老公，这个赌鬼老公她啥也不干，她只会添乱，但是这个女生她没有放弃，她就依然就是从什么小卖部开始，我慢慢做，遇到困难我也慢慢做，然后把小卖部做成超市，我就可以用这个还老公欠下的赌债，还能抚养几个孩子，虽然她跟赌鬼老公经常在吵架，但是她大结局肯定会原谅自己的老公，然后当她躺在病床上，她养育长大的几个孩子围着她痛哭流涕，说我终于理解了我的母亲，大结局、
嗯、
就是这
很经典，
很经典的故事，就是一个女人吃苦受难，作为贤妻良母，同时又自立自强赚钱的一生，最后原谅了所有伤害她的人，这么一个故事。就是这看起来是一个女性为主角的故事，但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女性故事，它只是男人想认的那种具有奉献精神的女人的故事。
而且赞美这种坚韧是不是一种圈套啊？
嗯嗯，对，当然是一种圈套。
对啊，就是看完之后一方面他感动，但另一方面也会觉得我也应该这么坚韧，我也应该，
或者至少说虽然我做不到他那么坚韧吧，但是如果我没做到，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其实比较自私、
哦、
他可能会责备自己，就是我没那么伟大、
哦、你让我想到一个，
对，
他只是做，
他只是
他的心，
一个正常人，但是他却会责备自己，我这个人还是太自私了。小时候可能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也许会觉得老公很坏吧，还是不能原谅他吧，跟他离婚吧，你小时候肯定也会这么想，你会觉得稍微有点不对，但你也会看，因为他可能里面还有很多这个女生什么开小卖部啊，遇到困难了又用怎么机智的把这
些
滞销的产品给卖出去、
哦、好好 对，
他肯定是伴随着一些这个女生的升级打怪的，就他其中有一些就是好的部分，哪怕他开个超市，每天有谁来卖饼干，怎么进货、
嗯嗯、
怎么他的竞争对手打压他，他怎么还击，这一部分是好看的，但另一在家庭的那个部分，就这个女生当然嘛，她除了这个工作要做好，要赚钱还债还赌债，她还是要比如说跟她的不懂事的儿女们，不理解她的儿女们发生纠葛，或者说老公就是又搞砸了什么事儿，这些纠葛，就是我们可能会忍住不是看那些就是贤妻良母的情节，然后专注的看那些升级打怪的情节，但是有可能贤妻良母的情节就这么潜意识的烙印在我们心中。
明白明白，这就是我们看所有男性视角，哪怕是以女生为主角，但仍然是男性视角的所有内容消费品的感觉，就是这碗饭里有点屎，
对，
但还能吃，
对，就是也没别的饭吃，虽然这饭有点屎，但还是尽量把
屎
剥掉，
挑出来，
对对对，那些沾着屎的饭米粒尽量剥开，然后吃这碗饭，但你不得不受这个屎的影响。
对，是，而且你每次跟我聊这个，我就在想，假设有真的什么东西是在毁童年的话，那肯定不是什么美人迟暮毁掉了我的童年，而是我现在觉醒之后，带着我全新的女性视角来看一遍我童年看过的偶像剧，然后我发现里面诸多令人不适之处吧，然后我发现哦，原来我小时候喜欢的这个女性角色，或者是她本质上她只是一个提线木偶，她甚至是有一点可悲的一个角色，她只是男人的目光所投射出来的一个纸片人。当然这个毁童年虽然让人有点遗憾，但它是必要的，因为觉醒是一定要觉醒的嘛。就比如说 小时候你经常会看到一个更早的片子叫妈妈再爱我一次嘛，我现在就老会在琢磨这个片子的名字。我觉得妈妈再爱我一次的真实名字也许叫爸爸怎么消失了，
或者叫爸爸去哪儿，
爸爸去哪儿了，
爸
爸去哪儿了。对，因为我们小时候看很多电视剧已经接受了形象就是那样的嘛，就是婆婆妈妈的啊，婆婆就是婆婆，然后妈妈就是妈妈，尽管不舒服但我们也忍耐着那些玩笑。就比如说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前几年春晚上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小品叫女神和女汉子。
嗯，这个烙印在我们心中
是吧，也烙印在你的心中了是吗？嗯，对，他就是贾玲和瞿颖的一个小品，
女神与女汉子，女神与女汉子，这个顺口溜。
对对对，他那个就是我真的是我心里的阴影，就是我觉得怎么就是这么肆无忌惮的调侃着女性的一切嘛。我觉得那个我之所以让我造成很大的阴影是他非常典型的昭示了女性的一个困境，是你必须身材在刚刚好的 size 才可以不被笑话，你胖一点就是女汉子，瘦一点就是女神，你的那个界限非常微妙，非常辛苦。
而且女神她不一定就是个夸奖，
哦，不是不是不是，
就很
女神是被凝视的，会被性骚扰的哟，
嗯，
就是你会被调侃的，
嗯，
你会被拍屁股的哟，
嗯，
就像芭比进入现实世界马上就被拍屁股，所以女生从来不会成为她自己，她得非常微妙，非常努力，就是你130斤，你就是你，
她才能被淹没在人海。
对对对，我们如此的努，就是努力了30年，直到大厦崩塌，
嗯，
我才可以被淹没在人海，既不被笑话，也不被凝视，真的太辛苦了。所有的文艺产品，不光是电影电视剧，不光是小品，其实我玩塞尔达，大家知道我运动在玩旷野之息嘛，我也会有一点不舒服，哪怕是一款这么优秀的游戏，而且我知道任天堂内部有很多女性的高管了，但她仍然有一个地方，就是比如说旷野里面有一个地方叫格鲁的小镇嘛。那我其实玩这个游戏前我被剧透了，说，格鲁的小镇是一个女儿国，
嗯，
里面全都是女孩，
嗯，
然后甚至因为我操控的那个角色叫 Link 他必须得换上，
是男生女生，
是男生，但他必须得换上女装才能进格鲁的小镇，是一个这样设定的东西。所以我其实玩之前我是很期待很期待这个设定的，我想说哇好酷啊，不愧是任天堂，里面还有母系氏族的设定，对，
嗯，
然后我进去之后就真的很失望，因为从进去开始我遇到的每一个 NPC 他都在跟我说啊，你知道哪有男的吗，他们的那个格鲁德小镇里面毕生的那个愿望就是找男人谈恋爱生孩子，然后包括酒吧，
那林克那个男扮女装的目的是什么，
哦，他得进入那个小镇做任务，
嗯，
他得进去，但是，哎，林克也是另一个槽点，就是经常有一些比如说他要去拜访一个类似于老祖母一样的先辈吧，然后就他那个祖母的那个旁边的对不起，因为我记忆力不好忘了那个角色名叫啥，那个侍女莫名其妙的就崇拜林克，就里面有很多莫名其妙对林克有爱慕有崇拜的这些 NPC， 莫名其妙嘛，这不是莫名其妙，
嗯，
然后那个格鲁的小镇里面所有的 NPC 都在酒吧里的 NPC 也在讨论男人，甚至还有专门的一门课就叫恋爱教程，就专门教你撒娇，然后怎么样柔声的说话，然后来捕猎男人吧，
就even任天堂，
对，因为任天堂，
任天堂，
嗯，所以我以前在女性是觉醒之前，我以为这些玩笑只是无聊而已吧，然后觉醒之后了我意识到这些玩笑它不只是无聊，它是在冒犯的，对，但我以前会以为我如果你但凡想要欣赏一点好的作品玩一点好的游戏，我是不得不忍受这些不舒服的，对，就像就之前的狂飙嘛，然后大家他还会说狂飙里的女性角色塑造的很好，比如说我们有那个大嫂陈淑婷什么的，我当然就我就很觉得陈淑婷她已经是狂飙里面最知名的女性角色了，
她基本上不会提陈淑婷上的，直接是大嫂，
全都是大嫂，全都是大嫂，就是狂飙大嫂很火，高启祥的大嫂很火，大家你还记得那个人叫陈淑婷吗，她即使是大嫂一个这样的
最火的角色，最立算立体吗，
不算立体，我觉得她也很工具人，然后以及她一定是烈焰红唇的，是性感的，他一定是永远精致的，他 no
很多人会觉得有一个印象就是现在难道现在电视剧里的女性角色还不够多吗，那么多女性群像剧了咱也不举例子了，然后就大家抱怨说男的根本没办法看电视剧，都是你们女的看的，都是你们女的在手握遥控器，你们还想怎么样，但我自己觉得其实女性角色的丰富程度远远还不够多，
是，
对，是的，而且就是哪怕就是女生编剧她的意识觉醒也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我觉得电视剧里的女性角色哪怕是女性为主角的故事，哪怕是新一代的女性为主角的故事，它仍然需要更多的丰富和更多的多样，但我们说的芭比是一个电影嘛，电影比电视剧就是一个更加严重的东西，如果说电视剧里能存在就是女性主角，毕竟主妇在掌握遥控器的话，电影就是一个更加 男人的世界。
是，
你自己想想，就是国内 top 多少，它有多少是以女性为主角的，我觉得基本上不可能有的。就我现在能想到的近几年在院线看的就是以女性为主角的电影，除了小妞电影，就是什么爱情轻喜剧这些东西，可能狗十三算一个，它是以一个青春少女的视角，并且它不是一个爱情，它就是一个青春少女的成长，我觉得那个算一个女性视角，票房大概是小几千万吧。嗯，然后爱情神话是近几年比较出圈的一个，但它也是有男主，徐峥是男主，但是能感受到这个电影的女性视角，她已经在尽可能的女性视角了。
嗯，她会对男主有一些调侃，有一些解构。
是的，是的，但是她即使是比较出圈的爱情神话，它的票房也不算高，就是电影就是更加男性为主角的东西，
嗯，
就是更男人的东西，嗯，反正有点扯远了，你继续说芭比。
嗯，但我觉得你刚说的这个在我们二刷的过程中我也有感受到，哎，就是其实我你一刷在拉萨嘛，然后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也是在北京，我们第一次看的时候其实它还就没有什么人看，因为我记得我是买了很久我才能买到一个排片合适的票，even在北京啊，even还是就是不是很偏的地方，所以我觉得第一刷看的时候我其实更能够感受到大家说的哦，女性共享一个秘密，然后大家都在正确的地方笑了，大家在高司令去弹吉他的时候笑了，他们在那个海滩的大战的时候笑了，笑点都很对，你知道吗？但是我们二刷的时候，其实我们两个看完二刷，
嗯，
我们出来也交流了一下，就笑的不太对，或者是没有人笑。
嗯，对对对，是的，嗯，这是为啥呢？
就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就你刚刚说的，就是哪怕最出圈的爱情神话也只有1亿多票房，就是因为随着他在互联网上的口碑逐渐走高嘛，那我们男性的这些影院经理也知道要加一些片了，但他就会吸引很多就是可能看了非受众，就是不一样的人嘛，然后可能路人他也来看这个，但你会发现说可能互联网上的对于他的喜欢和线下真实的女性的状况还是差挺远的，包括像今天也听说有的女生看完之后会觉得这是一部在丑化男性的电影，就是大家想的还是挺不一样的。嗯，所以线上和线下是非常割裂的。
是的，是的，这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但是这不是我们不说这个芭比的原因，我还是觉得芭比的票房能往多高就往多高。是是，因为就像我们之前刚刚铺垫了那么多，就是我们从小很难见到真正的女性视角的影视剧，而芭比的视角全程都是女性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喜欢她的原因。
对对对，我觉得我在透过他的眼睛然后来观察他的生活，然后其实我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女性视角对男人的调侃吧，就比如说 Ken 他总是在秀肌肉，他秀完肌肉又出丑，然后一开场就是一个他去假装自己能划海浪，他根本就不会冲浪嘛，就可笑的男子气概，然后再包括说Barbie 从他的 Barbie 世界第一次到现实世界之后马上遭遇的第一件事就是性骚扰，就是男生跟他吹口哨，男生来拍他屁股，然后他去建筑工地，大家去骚扰他，但他面对骚扰的反应也是很妙的，就他就直接说，
因为这个芭比他从来没有见过现实世界，
他不知道这事儿咋回事，但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都已经司空见惯的东西，对他来说可是一个这人怎么这么说话的新世界嘛，然后他就迅速解构，他就说哎，我这人可没有生殖器官呀，就是我可不那个什么的。其实看到那儿的时候我自己内心是非常羡慕他的，因为芭比还没有真的参与到现实世界的权力结构之中，我们都知道我们在生活中被骚扰的时候我们可不敢跟他说哦，我虽然有生殖器但我的生殖器可跟你没有关系哦，
嗯，
我们不敢这么说，
我们可能正在训练这种勇敢来就是回击对方，但如果我们说这句话的话对方也许觉得我们在跟他调情呢，毕竟我们收到生殖器了，
他可兴奋了，
他可刚开始了就是哎，我们俩现在是你情我愿的关系了，
啊，对对
有可能会这样，反正他们看听到什么生殖器都会兴奋的，
他们真的挺厉害的哈。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关于这个电影它到底够不够女我们接下来可以再仔细的探讨，但至少在视角这一块我能感觉到我的确是跟 Barbie 在这两个小时之内一起当了他的世界的主人公。
嗯，是的，因为芭比是完全属于我们的故事，就像我们上期节目说的，听到爱情这两个字已经开始警惕和厌倦，所以现在爱情也越来越难写了，这是所有内容创作者人的共识，就是这个爱情很难写，首先大家不相信爱情这个事儿了，所以很多小妞电影都失效了。还有一种对现在的言情剧的赞美是 好土好上头，就你当你相信爱情的时候，其实你还是很能包容爱情的多元的，可能就是、姐弟恋跟没有钱的男生谈恋爱，或者哪怕是禁忌之恋呢，但是很土很上头是我们又回到了多年前那种模式，比如说霸道总裁，婚姻契约，破镜重圆，反正之类的东西。
那这个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对那一套模式更熟悉，然后没有理解成本，然后当代人又很累吗？
是因为那一套模式本质上不管花样怎么翻新，基本上都是灰姑娘和王子的故事，基本上就是一个高价的故事，所以人们爱看的可能不是其中的爱情元素，而是高价这件事，就是改变，就是你跟一个更有钱比你更高阶级的男人在一起了，大家爱看的是这个，大家爱看的可能不是爱情了，而是爱看里边的金钱，爱看自己的地位提升、爱看的是那种安全感，所以就是回潮了，可能更加多元一点的东西也随着经济的保守，或者人们不相信爱情或者更相信钱这些东西，回到了原来的那种模式。当然那个模式男生也不能油腻，最近什么人间烟火男生有你也被骂了，就是霸总一定会变成一个新的形式，以一种更加温和的更尊重女性的方式存在，但他钱可能又成为他的一个刚需了。对，大概这样，反正扯远了吧，反正就是变乏味了，就是爱情剧我们也不怎么相信了，然后这个时候
说的是国产剧的情况、啊、
国产剧，我说的国产剧的情况，但是国外这种也在回潮。总之就是在我们对爱情这两个字厌倦的时候，芭比出现了，对，然后他是写给我们的故事，然后这个故事里所就是他好像有不同光谱的女权主义者、然后他们每个人说的话，小女孩说的话，妈妈说的话，芭比说的话，就是这些话很多观点我们自己都说过，
他们好像是不同阶段的我，
对，不同阶段的我、很妙的就是里边的一些想法我们都跟彼此讲过，但我从来没想过它会出现在荧屏上。
对，
我会觉得、这个共鸣切口是不是太小众了，但它出现了。对，然后这个电影里的笑点也属于我们，然后芭比走在大街上被各种眼光打量的时候感受到的那种恐惧也只有我们才知道。
是，
对，我们虽然能看得进去那些男性的故事，但是芭比这个电影不需要我们忍住一些不适去看得进去，而是它真的就只属于我们。
这碗饭里没有屎、
这碗饭里没有屎，这是一碗梗，就是什么，你说一个最名贵的，
最名贵大龙虾，波士顿，
哎呀，
这
胭脂米，
胭脂、
类似这种东西，
对，日本大米啊，东北大米、啊，
是的，泰国香米，
香喷喷的，
对，
没有屎的饭呐，
是，
太好吃了，
是的。我刚刚就想说为什么我第二次看的时候比第一次开心快乐，因为第一次的时候我就是跟那些观众一样，就是我已经看过我喜欢的博主讲这个电影了，然后我大概明白、他是用芭比这个非常充满男女印象的这个女生做主角，然后做了一个颠覆式的这个故事，那么、它是一部女权主义电影，我大概有这么个印象。我一听女权主义电影是吧，我激动了，你知道我们现在大家对这两个词的反应都比较敏感，就是所以我就是去看的时候
其实是如饥似渴，我觉得是想要知道
对
是怎么回事、
对，看来这是一部非常深刻的电影，
学习巩固
充
实
提高，我还有很多不足，
对、所以你是带着这种就是我要学习
的心情去
的，我要学习了，
就是我全身的那种、九年义务教育的触角已经帮我张开了，就是我决定要阅读理解了，这是一种不由自主的东西，我倒要来挖掘这部电影的深刻了。
哦，那你会失望吧，因为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没有这么多的，我不知道它是一个女性主义电影，但我就是快快乐乐去看的，然后我就挺高兴的。但你如果我想象了一下你带着这样的心情去看，你一定会觉得它温和，或者
反正就是确实是跟我想的不一样，就看的时候就一直在想 这里是在隐喻什么、那里是在暗示什么，对，然后就不错，这个芭比乐园的这个描述很准确啊，即使他已经无限可能要变成总统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了，依然在笨蛋男生冲不了浪摔伤腿的时候还要安慰他，因为他不仅要做总统也要善解人意，这个很准确啊、然后等到女孩子骂那个芭比法西斯的时候说不对，就是这种，就是这个年纪的接受这个女权教育的女孩子就会这么说话，
你看的时候一直在心里打
或者说我在分析他 每一个情节的含义是什么，然后就是很自然的就到这个推翻父权制这个手段是不是有些幼稚啊？
啊，就是他们去装弱小，然后
是是是，我说用装傻这个是不是不太好啊？然后不对不对，导演一定有什么深意，我要悟出来。这个格雷塔导演一定有什么深意，然后这个女儿的妈妈这个选的形象也非常典型，一定就是处于那种
西班牙裔，
这个婴儿潮年代和千禧年代中间夹着的那个 X 世代，她接受了那些什么女性无所不能的幻梦，但最终发现是一场空，所以她这么迷茫啊什么，反正就是我脑子里总是带着这些东西来就审视的这部电影。
你在拉片呀，
拉片呀、哦哎，然后出来的时候就紧皱着眉头，还在思考、啊，
还在想了、嗯，
对对对，是的。然后我就因为我就会想，就反正就想很多，就带着很审视的目光。
哦，对，我觉得这个很共鸣，就是我好像没有办法卸下我的防备去轻松的讨论女性主义，因为我们太知道这件事情背后是被溺死的女婴，她是非常多血和泪和不平等不公平的东西才铸成了这个话题，所以我们在讨论他的时候对非常审慎
而且很严肃。就是如果你告诉我是部小妞电影，说实话我进电影院我开开心心就看了我就出来了，它没有那么深刻，但我也不会因此责备自己、嗯、但如果有人告诉我这是一部女性主义电影了，那我就会很审慎，因为你知道吗，想到女性主义就会想到什么不公平的升学率升职率，然后我想那些男的看蜘蛛侠，人可不说蜘蛛侠不深刻、
哦、他们沉浸式快乐、沉浸式，
我都能想象如果蜘蛛侠提到了父权制，稍微剖析了一下标题我都想好了、嗯、神作，头一次觉得豆瓣九点零低了，
哇、哦、这双标吗，就是
对，但是如果芭比提到了父权制，大家就会觉得、嗯、你都提到父权制但你这说的不够啊，
不够深刻，
不
够
深刻，对对对，就然后我就反思自己为什么对女性电影和对女的一样有这么高的要求、嗯、就是我们可以拥有一部爆米花爽片，就是除了痛苦经验能让我们彼此连接之外，快乐的经验也能让我们彼此连接。
嗯，
对，反正我是抱着这种心情第二次进的影院，我就放下所有的审视，快乐的投入进去，所以我自己看得很开心。然后如果就听到这期播客但还没看 Barbie 的就是朋友们，我希望你们也带着那种快乐沉浸而不去审视他表达了什么，分析了什么、
嗯、
呈现了什么、
嗯、
那种心情去看。
嗯，虽然我们聊了很多，但如果你还没看的话，你可以当做我们聊的都是屁，千万别、嗯、就是别当回事儿啊，
我
们就瞎说深夜片、嗯、瞎说，
别把预期抬高，或者说别想象它是怎么怎么样，你就带着快乐的心情去看，这是一部让你开心的东西。
是的，你可以听播客但你看之前清空。
对，是的，是的。
而且你刚刚提到这个，嗯，痛苦和快乐的姿态，让我想到就是我们其实看完之后，跟麦麦和小夏，我们在群里有了长篇大论的一个讨论吧。
是的，我们不仅把头像换成了粉色，
对，共同换成了粉色。嗯，然后麦麦会是我们今天这一期播客里面的番外
主嘉宾，因为他有非常多的话想讲，他就想盛赞。
对对对 对,、嗯、对，所以我们可能也会就是引用到麦麦的话，比如说你刚说的那个关于痛苦和快乐的这个姿态，我就想到麦麦他其实也举了很多例子，他说比如说像其他的作品里面，像前程似锦的女孩，像 The Power 这些影片中涉及的女性主义的议题，他其实都还是在跟男的讲道理，我们揭开我们的伤疤，我们呈现我们的痛苦，去试图达成某种沟通。对，然后就我下面这些都是麦麦的话，
麦麦的话
我
不是跟与我们没关系，
对对，我们得把这个 credit 还给他。就然后麦麦就说他觉得他不是说这样不好，而是 Barbie 让他反思说展示女性悲剧是否会让男的幡然醒悟呢，他说不会的，男人不看也不屑讨论，就82年的金智英里面非常正常的情节都让男的破防成那样，就 Barbie 也是嘛，也让男的破防，这有什么好破防的、
嗯、
温和至死，
温和至死、嗯、
真的。然后他就说女生还要就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一遍一遍的好声好气的讲道理，跟他说这就是现实啊，这就是我们的感受啊，可以尊重我们的感受吗，但是男的听吗、
嗯、
他们只会更加的团结。
麦麦此处慢慢的怒火，
慢慢的怒火是已经烧到了我们的话筒里面、
嗯、
然后慢慢说他觉得 Barbie 新的地方就在于说直接嘲讽啊，就你生气了啊，那我们只是开个玩笑嘛，又没说你干嘛对号入座呢、
嗯、
就是直接的嘲讽，
是的，
就直接的去解构。
嗯，就是如果展现痛苦是无效的，那我们也不跟你讲道理了，
哎，谁破防谁自证嘛、
嗯、
反正我不自证、啊、
我
不自证、
嗯嗯嗯嗯，对，没错，就是这样，反正就快乐吧，快乐的看完它吧，把它当成女性爽剧或者动画脱口秀，嗯，你总能找到一种快乐的方式。
且我看完芭比的第二个很大的感受是嘛，就是像我刚刚跟大家说，我看完之后当天晚上我就下单了几件粉色的 T 恤，就我就好想买粉色的衣服。因为大家也知道我自己的网名叫炫彩小张，然后我有很多很多五颜六色的衣服，我连绿色的有好几个色号，我有牛油果绿啊，然后我有那个什么什么深绿色，然后我有草的绿色，我有各种各样的绿色，但我没有一件粉色的衣服。我是看完芭比才意识到我炫彩小张，我竟然我
你缺了一种色彩，
我缺了一种色彩，那个色彩叫粉色，叫 pink， 就我竟然连一件粉色的衣服都没有，就我就开始反思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一直以来对粉色都是有耻感的，它真的是源远流长，这个耻感它应该是在小时候的时候，比如说幼儿园你经常需要上台表演，那老师就要分配表演服，或者是在小时候所有的饭局上过年，长辈会给孩子们买文具，那他一定给哥哥买的文具盒是蓝色的，给我买的文具盒是粉色的，演出服我是粉色的，那男生可能是黑色的，可能是蓝色的。你很容易想到的一个画面就是小男孩会对小女孩的粉色同时表现出一种不屑和一种不耻，就是在没得选的情况下，你很容易想到小男孩哭着闹着说我不要粉色，我不要这个，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但你很难想象说小女孩哭着闹着说我不要蓝色，对，就那个画面你是很难想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分野它跟颜色都没有关系了，因为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小男孩也并没有来得及去判断自己到底真正的喜欢蓝色还是粉色，但他通过周围人的反应耳濡目染的知道了粉色是柔弱的，他充分知道我想成为一个勇敢的人，我不想成为一个柔弱的人，所以小男孩急着与粉色割席。那我也是他人的折射，我也会
你都不要我凭什么要，
对对，我就会斗气，他们对粉色的这种憎恶就被我看在眼里，然后我也跟他们斗气，我也移植到了我自己身上，那我也想独特，我也想成为有力量的人，所以我也要跟柔弱割席，我也要跟粉色割席。就你知道，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短发比较多嘛，因为我真的很想当一个假小子，就是当我第一次被夸假小子的时候我也很高兴，这是小时候的我啊，大家不要
嘲笑。你从一个4岁的假小子变成了一个厌恶女汉子的女人。
对对，就大家听到这不要嘲笑二十多年前的我不够先进啊，因为小时候就是当一个假小子就意味着你是豪爽的，
而且所有人都会赞美你，
他们不会直接的说你是假小子你牛逼，但他们在你说你是假小子的时候会带有赞美的眼神，
就是我们家的小丫头果然不一样，很有出息。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小时候就是把自己变成一个小子嘛，去剪短发，我宣称自己喜欢蓝色，在我都没有来得及辨别我到底是不是喜欢蓝色之前，然后甚至我会为了像一个假小子而变得粗鲁和好斗，因为像女孩子一样就是一个贬义词。所以我回过头来去想这件事情，我会觉得说啊，还好我现在可以反思这一切了，我终于可以反思，我终于不用受别人微小语气和微小表情的控制，我可以分辨出那些差别，我知道用夸奖的口吻来说一个女孩是假小子，事实上是在鼓励她厌女。
是的，
就是我终于能意识到这一切了，时来的反省也是反省吧。
是的，是我们都经历过这个阶段，就
是，你也是是吗？
是的，当然了，因为当时也有那种就是爸爸会叫自己的女儿小丫头或者小闺女什么，我爸爸会叫我小家伙，然后小家伙就有一点男孩子的意味，你知道吗？就是那我当时还是就很得意，我是小家伙，我跟小丫头可不一样，就类似这种的。我觉得每个很多女孩小时候都经历过渴望被当成有男孩气质的假小子来看待，然后等到我们长大之后才明白这是什么。
对对，但我要稍微补一句，我觉得这跟弗洛伊德说的阴茎焦虑可不一样啊。就是你知道弗洛伊德他会觉得女生天生就是羡慕，就是我们天生的缺陷，因为我们认为男生有阴茎，所以我们很羡慕，我们急于弥补这种缺陷，他预设的这个东西是天生的。但我们刚刚所讨论的这个对于成为假想子的期待是被塑造的，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
是的，是的，是因为我们见了很多对弱小女孩的轻视，
是
或者是说对男性气质的鼓励，
对，
所以我们才选择了那么一种观点。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一个不太冷的冷知识，就是粉就是这个粉色这个东西吧，它在大概中世纪的时候它并不是一个属于女生的东西，它是男生拥有的，并且是贵族男生经常穿在身上的东西，就是贵族男生经常穿粉色。所以它并不柔弱
是吗？在中世纪的时候，
对对对，在中世纪的时候它被认为是红色的副色，就是粉色嘛，耶稣基督什么出生的时候小男孩他们都会穿粉色，因为它象征着就是强壮决断力量这样的词，粉色。 就粉色它当时是一个很阳刚的颜色，它是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吧，然后美国兴起了平权运动，其实它一开始是女性独立的象征，他说为什么只有你们男人可以穿粉色，我们女人也可以穿粉色，
哇这个好有意思啊，
我
仅仅这么
独立，
仅仅这么一百年这个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对对对，这粉色也很无辜啊，粉色你们咋这样啦我不是你们的小宝贝啦，就是我们被女的穿啦，
真的
就是它曾经是一个比较独立的颜色吧，但是后来女生说我们也可以穿粉色，那可能就是很多品牌商啊什么什么或者好莱坞电影啊就推就是穿粉色的女生，然后推各种电影，然后这样慢慢粉色就是确实也成为了女生的主打色了，但它同时它也变成了柔弱幼稚少女心的象征，然后就遭到了我们的嫌弃，它如果是男生的东西它就会被赞美，它如果是女生的东西它的含义就会变得让人轻视，
是我们让粉色背了这个锅呀，
对不起
粉
色所以其实我们并不是讨厌粉色吧，是讨厌被定义的我们自己。我们说回芭比和其他女性电影的区别，就是其他女性电影比如说八二年的金智英他们会呈现痛苦，但是芭比选择了不呈现痛苦，而是直接嘲笑男生，
是
就是咱先翻桌子，咱就嘲笑你，你就等着自证吧，我们反正不自证了，是一个区别。那你觉得就是芭比和其他女性电影还有什么区别？因为其他女性电影也有很多嘛，比如说末路狂花，油炸绿番茄，前程似锦女孩，或者格雷塔导演本人的小妇人，我觉得都算女性主义电影。
我觉得就是我第一反应能想到的就是芭比跟其他女性电影的区别就在于她是芭比，你知道吗、
okay.
就这句话看上去是一个废话，但是对我来说是意义重大的，因为芭比完全是我心中男性凝视的集大成者，他是一个如此古老的成就的玩偶 IP, 他都如这么多年了，然后一个如此成就的一个南宁的大产品，他在屏幕上这么就是直接的把父权这三个字说了出来，我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聊视角嘛，如果说我跟片中的哪个视角是同频的，其实我没有跟 Barbie 的视角同频，我跟 Barbie 还挺不一样的，就是比如说 Barbie 他会在现实和梦幻中间选了三次才选到现实嘛，但像我的性格我肯定开始就选现实，所以跟我的视角更同频的其实是小女孩、
虽
然有点不好意思、
出镜不多、
对对对，有出镜不多，而且她有时候还挺烦人的、但是就是我得不好意思的承认我确实是跟小女孩会更同频，当我看到 Barbie 的时候我跟她的错愕是一样的，像你刚刚说的末路狂花之类的嘛，她其实是没有背着这么沉重的这个历史的渊源和负担的，她不是一个这么多年来的一个男性凝视的产物，像末路狂花的主角她是编剧从零塑造的一个女性角色和形象，所以他们做任何事情他们一起去枪决男人我会觉得是没有预期的，我相对会好接受，因为她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形象，但是 Barbie 在我心中她可是一个南宁的产品，他可是你知道吗，就是他有着那么完美的身材，他符合了所有的男性期待，他穿着那么性感的衣服，每天都化妆，他简直是我无法成为的一个人，同时我又不想成为的一个人，我连提起就是在这看这部电影之前我连提起芭比娃娃这个词我都觉得我都不想提起，
哎呀怎么这样宝，
哎呀所以我是在反省自己嘛，我不是骄傲的说这些，我是在反省自己，就是所以我刚说我像小女孩嘛，当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小女孩对着芭比就是在学校的饭桌上一通输出，说你这个人你又是那个什么资本主义的消费的那个产物，然后你又是法西斯，我内心我看到那的时候我甚至微微有点爽感，我觉得哎没错呀，他是有点被那个不好啊，对、
是的是的，这还是很共鸣的、不得不说、
你也是跟小女孩共鸣
的，因为我看到那个芭比一笑露出八颗牙齿的样子，因为首先我也就没有八颗牙齿、然后她高挑的对高挑的身材，我就觉得嘿这芭比这我的反义词不就是芭比吗，然后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的你讨厌粉色那样，就是好像很小的时候大家心中比较完美的女生可能是芭比那样的，所以我小时候就会也会把我自己跟女生划分开来，也是一种厌女的表现，厌女就是给女的贴标签是吧、然后我就经常会说哎，我不是她们女的加引号，就是我就会觉得说如果我不是她们那些完美的女的我就不用那么辛苦了，我就不用这么好看了，不用维持体重了，然后也不用那么努力漂亮，也不用努力的勤快善解人意会照顾人了，所以我提到女生经常小时候就会用她们女的这个词，对对对、
我也是，
我就不用那么辛苦， 的成为他们了。但是我又很明白我不是个男的，然后我们就慢慢活成了一个
一个 Alan
一个对，反正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吉祥物式的小动物式的东西吧。反正总而言之，当你听到小女孩怼他法西斯的时候，确实
有点暗爽哈，
有些暗爽，对，
嗯对，但是他怼完之后，芭比马上就哭了嘛。
没错，这怎么说呢？这芭比，
对，我就是觉得，那个泪点也会让我觉得很意外，就是我一下子就共情了芭比，就是你说我就这么容易共情，就我上一秒还在共情小女孩，但她哭了之后，
她骂爽了，我又心疼了，
我又很难受，就是我会发现说，哎，也许我之前在生活中，我基于割席的那些女性，我基于。就我仅仅通过她漂亮，然后我就想跟她分开的那些所谓的她们女的，她们也不过是经典芭比而已啊，
没必要骂林志玲法西斯吧？
没必要，就是女的到底为什么要骂女的呀？
不要骂
女
的，女
的不要骂女的。
就是看到她哭，我就觉得确实过激了。就是芭比也没有错，是世界把你塑造成这样的，男人利用你、凝视你，女的曾经爱你，然后把你当成梦想，现在又抛弃你。但是她只是一个不知道怎么回事的芭比，她刚来到现实世界。
对啊，那铁路运输局又不归芭比管，
对对对，嗯，对，反正就是那一刻的心情就大起大落，
嗯，
对，
嗯嗯。然后我觉得芭比对我来说还有一个特点吧，就是它是一个破除禁忌的作品。
然后我们也在群里跟麦麦和小夏讨论了这个点。
我们这个群吧，这两天吧，就是没有别的话题，
就是转发各种你知道吗？芭比的梗图到群里。然后麦麦就说了一个点，我觉得说的挺对的。下面继续引用麦麦的话，麦麦说。我觉得之前的这个女性主义电影啊，
麦麦的电声音怎么是这样的？你是想把麦麦的声音跟自己的声音做一个区隔是吗？能不能切换一个声音
？OK， 嗯，之前的女性主义电影呢，它的叙事逻辑还是男权社会下女性会面临哪些困难？比如说小姐和芭比的主题就很类似，都是女人找到了自我，打破了父权的牢笼。但是，他的男导演呈现的细节或者叙事的方式还是很难宁的。那如果说到女导演拍的女人解放的电影，比如《燃烧女子的肖像》，她也是在展示男权社会下女性的苦难。如果女性要反抗，必须要先清醒。但是芭比这个电影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这个芭比她直接跳过了清醒的步骤，因为她原本就不在男权社会里，她本来在一个非现实的芭比乐园里，就是那是一个跟父权制不一样的地方。观众一开始是以芭比的视角进入这个故事的，跟着芭比进入了现实世界，发现了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居然有这么多不堪的地方。对，芭比是在一个健康的身体上展示被感染病毒的过程。嗯，这个可能比其他电影一点一点解读一具已经不堪的身体更令人震撼。
哎，麦麦说的好，
麦麦说的这事我都不好意思往下说了。
我觉得麦麦在群里当时他说的这个嘛，然后我当时就回了嘛。我觉得哪怕是男导演来拍一个女性找到自我、打破父权牢笼的这么一个故事，但他呈现的方式和形式也有可能是很难宁的。因为我刚刚又听你重复一遍他的话的时候，我脑袋里面又想到了一个经典的镜头，一个视觉语言，就是女性出现，然后那个镜头会从他的鞋开始往上扫，你脑袋里面能不能想到那个画面？
很多很多，
非常多。我甚至都不胜枚举，就是他先从他的高跟鞋往上扫，扫过他洁白的小腿，然后扫到他的裙子，一定是裙子哦，不一定是不一定不是裤子哦，
还真是，
绝对是裙子。那个裙子大多数时候都超过了膝盖，因为一个长裙是没有什么可拍的啦。就是，然后他就一直往上扫，就是正常人。会这么看人吗？不，这只有男人会这么看人。他会从脚开始看，他会先从你裸露最多的地方开始看。我之前都没有意识到这个视角，这个拍摄的方式本身就是男性的。
嗯，
所以他哪怕在拍一个这样的女性，她找到自我的过程，她反抗父权制的过程，但是只要你的那个视角，你无法掩饰你的范蠡优势，你的那个视角就是你从下往上看的，那你就是男性视角。
嗯，是的是的。哎，还别说，我还真是第一次想到这个问题。
所以芭比就不一样嘛，芭比其实是把男性的叙事来当做观看的对象了，他不再是男性来观看女性了。
嗯，是的，我觉得我也会看到一些把男性叙事当成观看对象的。其实我看的比较多的是男女互换的网文了。
嗯，
就可能有这样的情节，比如说山水小草的枕边有你，他就讲的是一对夫妻有一天突然互换了身体。
哎，我最喜欢你的网文环节。
就是这个夫妻就是大概是结婚3周年吧，反正他们两个感情已经出现了一些危机，然后他们互换了身体之后，丈夫的灵魂就到了妻子的身体里，然后他就感受到了妻子感受到的凝视，遭受了妻子遭受的伤害。比如说他发现自己的妈妈原来是这样，这个时候丈夫就通过妻子的眼睛去看待 那个他习以为常的世界，发现原来他习惯的世界对他的妻子来说是这么的苦闷、
嗯、
这个也是一种把男性叙事当成观看对象吧。对、
嗯、
但是这些男女的互换的故事跟芭比也不一样，因为芭比从来就没有成为那个丈夫过，他从来就没有拥有过那些男性思维，
嗯，他是干净的，他是、
嗯
清洁的，
嗯嗯，反正我是第一次在院线电影里看到这种形式。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又让我想到一个另一件事情，就是夫妻身体互换嘛。你知道有很多综艺节目吧，它经常会有一个游戏化的尝试，是让
是不是那个妻子要怀孕生小孩了，
对，
然后让丈夫模拟妻子然后承受电击之类的，模拟就是怀孕的痛苦、
哦、我看的都不是电击，我看的都是那种就是什么当一日妻子，召集一帮男的然后在他们的肚子上放那个枕头、
嗯、
然后让他们穿闷热的那个孕妇衫，然后什么再给他垫个卫生巾让他这样过一天，然后这种新闻节目呢往往到了结尾的时候 男的就会开始就是煽情说哎呀妻子真不容易，回去一定要对妻子好。我觉得这种东西它反而是在破坏我们对女性的共情，因为它太游戏化了，它太轻飘飘了。就你在肚子上垫个枕头你就能共情孕妇的痛苦了，孕妇可是一个十个月的事情，当妈妈可是一个一辈子的事情，你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共情到这件事情的，这个你都没有在努力，反而这种游戏化的看似的虚假的共情它消解了这件事情本身应该有的意义和严肃性。如果你真的要共情女孩子的子宫开八指的痛苦，那你就真的是应该把你的电击加到多少伏，你要持续的电击你很长时间，然后你深夜两点我还要把你电醒，
小张
想到这些我就高兴，我就深夜你还要起来喂奶，就是那个我想说的核心是类似于夫妻互换身体，当然在网文里是可以实现的哈，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的这种轻飘飘的所谓的互换，所谓的体验，所谓的一日妻子的这种社会化的小尝试，它只是游戏，不可能的。你要感受女性的痛苦，绝对不是你今天来穿一会儿高跟鞋，然后你的脚被磨出了血泡，然后你就在电视面前说女生真的很辛苦，而是你跟我们一起废除高跟鞋，而是你支持女性不生育的权利，这才叫共情。你不要在肚子里塞枕头了，我真的很讨厌肚子里塞枕头这件事情。
真的讨厌。各位综艺导演注意了，小张总已经发话了，禁止塞枕头，
禁止塞枕头，对。
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说，我们在这就是大肆的赞美芭比这个东西，说芭比是一个女权电影，就是你们到底有没有看过真正深刻的不说教的女权电影啊？
就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质疑，对吧？
是的是的，就像但是芭比它是一个院线电影，就是大众传媒的特点本来就是通俗的，要普及到更多的人群，所以它的价值观肯定会更偏向温和。
我觉得这里可能有几个层面的思考嘛，就是因为我们已经逐渐的聊到了我跟智智其实今天最想聊的，或者是我们两个本身也争论过的一个话题，就是它是温和的，它一定是温和的，但是温和就不值得探讨了吗？或者温和如何定义温和，我们如何面对这个温和，温和的价值是什么，温和有价值吗？所以我觉得可能有几个层面来讨论这个问题吧。首先第一个层面可能是我觉得首先人群是不一样的，总有人他需要更深刻的洞见，总有人需要启蒙，那总有人需要严肃的思考，也总有人需要轻盈的笑话。就比如说拿我自己，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我的我们播客的常客
早会小侄女，
对，我的小侄女来说我觉得我的小侄女这辈子大概都不会有什么动机去主动找资源去下一部《末路狂花》，因为《末路狂花》它是一个1991年的美国电影，它有点老啊。对于我的那个2008年的小侄女来说，可能是真的需要我不停的按着她的头去，我说你一定要好好的学习一下这个女权主义精神呀，然后她才会去这么做。但是对于小侄女来说，看一部芭比是没有门槛的，看一部芭比是简单的，是生活中的一个小趣事，
还是快乐的，
还是快乐的。对，我就跟她说，最近上了一个新电影，很可爱哦，你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她就跟她的好朋友约着去看了，然后她看完之后就把自己的头像换成了一个粉色。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声量上的差距，就是一场社会变革它既需要精英化的手册，但它同样需要足够大的声量，足够低的门槛来把它的声音传送到这各个年龄段和阶层。比如说我的小侄女她可能这辈子都很难看到末路狂花，但是她看到了芭比，她 打消了他心中对于像他的姑姑至少认为父权制是不可说的在院线电影，但是他十五岁就知道父权制是可说的、
于是他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把他视为禁忌，
对，男人是可以笑话的，粉色是不可耻的，我羡慕他十五岁就知道这一切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声量上的差别，就是一个博主他在自己的微博上说的再精妙再激进，他能影响的人群也是有限的，他只能影响哦，首先你要在中国，你要有上网的习惯，你上网的习惯中还要包含刷微博这一个动作，然后你不光要刷微博，你还要恰好关注了这个博主的那一小撮人，对，但
你要打破一层层的同温层，
对，才能
壁垒，才能去关注到它深刻的内容，
对对对，和激进的观点、但是一部芭比却有可能影响全世界各个年龄段的女生，我觉得这个是声量的意义吧。我不是在为温和辩解，我只是觉得声量本身是具有它的意义的，那在我心中它可以稍微冲掉一些我对它内容本身的温和的质疑。
嗯，是的，所以就是为什么简单的口号尤其重要，因为简单的口号或者通俗易懂的内容才能让更大范围的人群知道，如果大多数人比如说他可能连父权制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但是他看完芭比他就会想有兴趣查一查父权制，或者因为这个轻快温和的电影他对其他更严肃的女性主义电影感兴趣，
是，
那就很好、
对，他看了这个也许他就想去搜搜目录狂花的呢，
是呢，其他的更严肃的我也没看的东西呢，
暂时举不出名字，
暂时举不出的例子的电影呢就反正我看完之后的确去豆瓣收藏了很多我没有看过的其他类型的女性主义电影。 对， 对，
对，而且他提供一种符号粉色，它提供一种符号，我们把头像换成粉色，我们就是这样口口相传的、我们就是这样表现自己的，我们就是这样找到同类的，
我们就是这样互对暗号的，
对，这就是声量的意义、因为我也看到也会有人对 Barbie 的批评是觉得它拍得很浅嘛，他说、我看 Barbie 觉得不如看，还不如看大家在互联网上对 Barbie 的讨论呢，但是他就说这个是有一点点想要抨击它拍得浅嘛，但我恰恰觉得他的这个想法没有问题啊，就是那你就是看 Barbie 不如看大家对互联网上的讨论，因为它能够激起这份讨论可太有意义了，就如果一个 Barbie 能够引发大家在短时间内爆炸式的讨论女性主义，讨论我们在当下究竟需要怎样的女性主义，讨论什么是温和什么是激进，讨论怎样我们才能够做得更好，然后包括我们可以让在电影院看电影的男人们垂头丧气一会儿，对，然后它包括可以影响我，影响一个整个七月份都因为工作忙得焦头烂额的姑姑，我很久都没有时间跟我的小侄女好好聊聊天，然后借由芭比这个电影我们交换了我们两代人之间的女性观，它激起了这一切的讨论，激起了这一期闲者时间所有的这些彩蛋，这些再讨论，这些现实的映射共同构成了芭比这部电影的内容和意义。就其实我前几天也发杰克说，我说我觉得电影从来都不仅仅是内容而已，它出现的时间点，它激发的讨论，所有的这些都是它就成为电影的一部分。就刚发明电影的时候也并不是说我们所有人都在各自的小床上各自的被子里抱着我们的电脑孤独的看电影，它本身就是一个很社交性的行为，我们在天堂电影院看电影。
第一部电影是什么？是米老鼠吗？
是那个火车进站。
嗯
嗯，对，然后就所有人都坐在一起，我们共享一个空间和气氛，然后我们看一部院线电影，这本身就是社交性的，就包括后续的传播。就拿芭比来举例的话，我觉得芭比就是一颗突然被投入我们生活中的石子，投到水中之后我们是被泛起的涟漪嘛，涟漪它一圈一圈的泛起来，然后我们就发现哦，原来除了我之外这个水里还有别的涟漪、然后我们都是被芭比这一部电影所激发的。然后在这个时刻，因为我看到周围都是涟漪，我好开心，我觉得我一点也不孤独，然后我觉得我终于得到确认了。在这个时候我是没有欲望和余力去点评那个石子本身够不够漂亮，就 Barbie 够不够完美，然后它有没有够激进，这个石头到底够不够坚硬，所以我们才更应该支持好电影，因为坏电影会激起屎涟漪，
所以我们希望激起水涟漪，不是屎涟漪，好，捋顺了，捋顺了
那除了它在传播上的意义之外，我觉得还有很多层面的意义，比如说一部电影在什么时候抵达了怎样的国家，抵达了怎样的观众，那里的观众刚刚经历了什么，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构成我在当下感受到那个电影的一部分。就举一个不完全恰当的例子嘛，因为泰坦尼克号在前两年不是又重映了嘛，当时其实它作为一部如此经典的电影，但它当时所激起的讨论还蛮褒贬不一的，我记得尤其是对于这部电影没有情怀的小朋友，很多小朋友他其实会觉得很失望，他们会觉得这难道这就是经典吗？
小朋友真的很喜欢说
对对对，你看
我不好
成功打入90后圈，
零零后到就哎呦啊，这是一个很网络流行，但他们就模仿的惟妙惟肖啊，这对对你继续，
对，然后他们就是啊，这就是经典嘛，
嗯，
他们可能会觉得有点失望吧，因为他们总是听到比他们更上一辈的人，比他们更年长的人说这部电影是多么的精彩。
我要说就是一个大逆不道的话了，就是当年上海电影节的时候，我看《星球大战》也是这种感受。就《星球大战》就是被所有人就是称为一个神片，但是它是1970年的片子，在那个时候就是大家第一次看到科幻片，然后它科幻的那些航母啊什么都是什么实体，什么1:1比例什么建造的，就是把它。就是描绘的就是神，但是因为我是比如说2013年进入电影院看那个1970年的电影，而且是看了《星球大战》的三部曲，我连看，我真的是昏昏欲睡，所以我能理解小朋友在现在看《泰坦尼克号》，肯定觉得这些情节都比较陈旧啊，我都看过不知道多少类似的或者比这个更新的情节了。
对
对
对对，当然就是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恰好就是我想举《泰坦尼克号》的原因，
嗯，
就是他们当然不会被《泰坦尼克号》打动，我在这不是想批判他们，我是能理解的，因为他们比如说他们从小就刷手机，然后他们有那么多新鲜刺激的东西，他们是生长在好莱坞大片里长大的，就是他们上天入地，然后他们足够年轻，他们刷微博磕 CP，就哪怕你是一个爱情电影，也会有着远比 Rose 和 Jack 更错综复杂的关系，更刺激的东西，那他当然会觉得这个片子太过经典了，他的剧情是陈旧的，太三幕剧了啊，又是一个富家女和穷小子的设定，他也缺乏大场面，你知道泰坦尼克号都没有真正的外景，他是在游泳池里拍完的。
真的吗？
对，所以他是当时就是很牛逼吧，卡梅隆。
真的，我觉得看着场面很大呀。
是做得很好，然后所以他们小朋友们会嘲笑说泰坦尼克号是一部游泳池电影。对，所以但是我同样也想说，就正如1970年的《星球大战》并不能被2010年的你欣赏一样，出生于1997年的《泰坦尼克号》不能被2023年的观众买账，这件事情能说明《泰坦尼克号》不够好吗？就是它是在1998年在国内上映的嘛，对于中国的观众来说是第一批引进的好莱坞大片之一。然后我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的民众其实在整个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过得很辛苦的。我们在长达100年的时间里面，战争接着战争，然后运动接着运动，好不容易到90年代，大家终于放松下来，
每个人都带着一张略带愁苦的脸，
非常愁苦，然后很压抑，然后一直被折腾嘛。就终于有了一些思想上的解放和文艺上的追求，然后因为我为什么对这件事情记忆很深刻，其实你看他上映的时候我才几岁啊，我才3-4岁啊。
泰坦尼克号什么时候上映的？
98年上映嘛，
啊，
对，当时我们才几岁。我对他印象深刻是我一直记得我二伯的一句话，他说哎呀，那是我第一次在大荧幕上看到两个外国人亲嘴，你知道吗？亲了好久，但对于我90年出生的我们来说，那个已经不算什么东西了，就是男男女女的那个都是很正常，
小时候他反正都亲
对，对，但是对于98年的观众来说，他们第一次看到，他们觉得哇，在很多人心中就是接吻不再是禁忌的，我们可以亲密，
我们可以浪漫，
我们可以浪漫，我们不再彼此仇视，然后我们充满希望，因为我们这是一个美国大片，我们方方面面都要跟国际接轨，你知道从小我们听的话就是跟国际接轨，我们是地球村，我们要探索世界，那是一个那样的90年代，所以这是很多中国人心中的第一部国际大片吧。我觉得它跟其他引进的大片一起解放和拓展了我们被禁锢了长达几十年来的审美经验。所以一部98年的泰坦尼克号和2023年的泰坦尼克号，它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出现的时机不同，给人带来的震撼也完全不同。就是我觉得一个例子吧，就是当我们讨论电影的时候，我们从来都不仅仅是应该是只讨论它的内容，因为它从来都多于一个内容，电影应该是一个事件，它应该有更丰富的，
它会放在各种背景下，
对，它应该有更丰富的维度来讨论。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电影不仅仅是内容，其实不光是电影，很多文学艺术本身都不单纯是内容。拿一个比如说我们学过的文学史上最常见的例子是伤痕文学，它出现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人们刚刚经历了痛苦的10年，那个10年文化是荒漠的，浪漫是有毒的，痛苦是不允许被诉说的，文学作品里的人物是伪光正的，文学形式是格式化的，然后这10年终于结束了， 一些真实的描述人的痛苦的作品开始涌现。
嗯，痛苦终于可以被说出来了，可以被看到了。
诉说痛苦不再是一件被禁止的事情了，然后我们就会用其中一篇小说的名字《伤痕》来命名这个时期的作品。嗯，其实单纯从内容上来说，伤痕文学性可能不是很高，因为大家还是处于那种颤颤巍巍的摸索中。十年呢确实需要很长时间再来恢复，但是伤痕文学以及它带来的讨论，它对于现实的映射，共同构成了这个伤痕文学系列本身的意义。
对，就像我二伯没想到两个能在那么大的屏幕上看到两个外国人亲那么久的嘴。
嗯，是的，
就大概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就是像我的专业需要学文艺史，当我学到尤其是中国文艺史的时候，鉴赏史就会让我们去读那个时候的作品。但我们当时看的时候，确实就是学生时代的我会觉得，哦，真的值得被写上教科书吗？嗯，但是我觉得，就尤其是今天的讨论下来，我会觉得这是我们要克服我们处在这个时代的傲慢。因为我们无法想象那个时代的人看到那个作品的心情，他们在怎样的心情下带着怎样的感受去阅读它。
嗯嗯，是，他们一定是很震惊的，因为他们已经被束缚太久了，突然有个人居然可以写痛苦并且不被受惩罚。
对，那是光啊。
嗯，我太厉害了。就虽然不可相比较，也不能跟那个力度相比较，但是我觉得就像我们期待在大荧幕上听到普通话说出父权制
啊。对对对，
有点类似。
对，就是我觉得对，就是刚志说的，我们在这儿拿那个泰坦尼克号和伤痕文学来做比较嘛，完全不是说芭比和他们有可比性啊，也不是说芭比能够有伤痕文学那么高的力度。我们想传达的仅仅是这个观点，就是电影不仅仅是内容本身，还和它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情绪等有极大关系这件事情。
嗯，没错。然后呢，我觉得下一趴就要进入我们今天一直比较想探讨的核心问题了，就是关于温和这个话题。就是芭比温和吗？或者我们可以温和吗？如果我们不小心温和了该怎么办呢？
我们如何面对一个有稍许需要温和的自己呀？
是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有点像我和智智心中的一个小痛点。
一个，对对对，就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对对对，我们还是拿芭比来举例嘛。虽然刚刚说了那么多，但我还是想要跟大家坦诚的一点就是，虽然我看完芭比之后当下觉得确实挺有乐子的，然后我看的也挺高兴的，但我其实刚看完我都没有想在互联网上跟大家讨论这个电影，因为我心中有一个恐惧吧，就是我怕大家看不起我如此大力的赞美一个明显有些温和的电影。比如说在 Barbie Land 里面， Barbie 虽然在调侃和嘲讽 Ken 嘛，但其实你看下来就是你但凡多了解一些女性主义，你就知道她嘲讽的都是男性气质里面最无足轻重的那一些，甚至有些萌的东西她还做了一些萌化的处理。然后你说她都找了高司令来演 Ken 了，真的是很美化的一件事情。就她嘲讽的都是一些无足轻重的什么炫耀欲啊、男性说教啊，然后喜欢当爹呀、啊、来教女孩子用 Photoshop 呀、啊、就
我觉得还有那个好战
好战，喜欢打战也是一个，但他把这些东西都处理得很可爱。嗯，对，所以他的力度显然是不够
的。他们表达男性的好战用那个跳舞来表达，就是两个人在海滩大战互相扔游泳圈。
对，
还是比较萌化那种战争和破坏欲的吧。
就哪怕是在现实世界里面也是一样嘛，大家会有一些嘲讽那个小职员阿伦，说在那个顶层的所有高管都是男性的那儿，有一个弱弱的像实习生一样的一个阿龙，他说我什么职位也没有，难道我是一个女人？然后大家会心一笑。但是我当然会觉得不满足，因为你会觉得哦，这种俏皮背后我都看不出他有在批判，就你知道吗？我那个劲儿又上来了，我觉得、就是、
你真的很，因为我确实觉得这个力度的讽刺，我觉得那好像确实有在平静的讽刺的感觉。
我只能说我还是我是我觉得他有点温和的那个部分是你在互联网上看到了更多更激烈的表达，然后你平时在做的思考可能是那样的，但始终还是会有你像你第一次看电影时候的那个期待。
嗯、
然后我们明显知道它是温和的，所以我会有点不好意思来分享，我怕分享了之后大家会觉得哎呀你就能欣赏个这个，就是那种你知道吗、
嗯、
还有一些可能是自己想要捍卫自己的那个，就你总觉得一个东西如果它在我心中不是五星六星甚至十星，我就最好不要去分享，就是不然你这个作品的分享总有鄙视链啊、总有一个电影是比芭比更高级的、更深刻的、更多维度上的好的。所以我好像觉得 我不是很好意思去分享，就是我刚刚看完电影的感受。
嗯嗯嗯，我觉得这里可以下一个定义，就是我们指的温和是什么？我们指的温和可能是触及到女性主义相关的表达方面，
是、
嗯嗯、我们会担心自己的温和，而且它一直是我们俩高度讨论，就是私底下高度讨论的一个词汇。我觉得至少是我，就是我反正我是经常检讨是不是自己太温和了。反正我觉得小张肯定相对我来说是比较勇敢的，但是小张也会在他的那个维度检讨自己的温和。
因为这个光谱是无限的，
这个光谱分得很密很无限，
对，你要往下倒腾的话就是没有人不温和，因为总有更就是
是的是的，
嗯
嗯，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在心里就是揣度这个电影是不是够温和，可能是我们习惯性的检讨自己是不是太温和。我觉得对温和这个词有阴影，就是因为有一次一个男的夸我温和，说芝芝你很温和。
天哪，这个是二十一世纪最大的一个耳光啊，就是被男的夸温和，
被男的夸温和，你知道什么，基本上就是叛徒，
太可怕了，
我叛徒，我媚男，我
你说了啥呀，人家
夸你温和呀，我不知道我说了什么、
哎、
我又做错了什么，你夸我温和，我咋我思想是不是又不深刻了，就是因为我就是家里的独生女，没受过没被什么怎么受过什么委屈，工作的时候肯定又都跟女的工作，导致我觉悟不够高之类的，反正就我就检讨自己很多东西，就
他还觉得他在夸你是吧，
对、就是、
但你听完之后其实真的是觉得很羞耻，虽然我们刚刚语气的表达比较显得我们比较轻佻，但我们是真的很羞耻
很生气，当时我就删掉了、嗯、并且很生气，我就唉，就是即使我温和那是我自己的问题，可能我一时半会改不过来我的个性，但我不是为了讨好你，不是为了就是说向你表达我跟其他人可不一样，我可不是一个乖巧懂事的人，不是，
对，
你啥也不是，
你啥也不是，你别夸我温和，
所以对温和还是有阴影。
所以我就说，我们其实直到 Barbie 出现，我们才有独立的一期来讨论这个我们早就想要好好跟大家讨论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女性主义这件事情上的进步，其实真的不是因为我们不想表达，是因为我们怕露怯，我们怕自己表达能力不行，我怕我不配聊女性主义，我怕我讲得不够好，总是担心自己不够精确或者不够先进。但是说回这个电影，我觉得 Barbie 这个电影让我打消了一部分这个顾虑，就是它诚然是温和的，它诚然在女性主义各种复杂的光谱派系里面远远算不上激进，但是 Barbie 作为一个南宁的产品，它在画面上嘲笑男人这件事情本身就会让我一个反省，就是 Barbie 只是一个 Barbie 而已，Barbie 也是一个丰富完整的人，而一个人并不是一个主义， Barbie 它就是，就虽然我很讨厌那个情节啊，就它诚然会在结尾对 Ken 心软，它跟 Ken说什么哎呀什么不是每天都是闺蜜夜，我们俩都很受不了、那个、
我跟你讲，就是其他事我都可以绕过去，就是这句话我两次都过不去这个坎儿。
我也
是，就
是
我就是怎么说来着，
就是以后不应该每天都是闺蜜夜，
凭什么不该是每天闺蜜夜，这深深刺伤了我和小张的心窝，永远
永远
都是闺蜜夜，你可以白天来找我，为什么连夜晚都要剥夺
对，就是但是我觉得我们跟大家呈现我们刚刚的这种矛盾也是 OK 的，因为我们就是矛盾的，我们确实一部分觉得它很温和，但我们另一部分仍然也会有一个说温和的东西就是完全就不配被言说吗，就它完全就不配出现在舆论场吗，我们对这件事情也是打一个问号的，就是比如说他最后想到去把 Barbie Land 救回来的方式也是曲线救国的嘛，像你刚刚所说他还是以柔克刚的去让大家先假扮柔弱，但他就是一个 Barbie 啊，你想他的人设，他一直生活在 Barbie 王国里面，他想不到更有力量更独立的方式，他唯一的
他只能用自己的特质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对，这个完全是在他的人物的设定范围的框架内的，他是合理，以及他仅有的一般的人物都还会给他配一个军师，但我们看看 Barbie 有什么军师，他的一个军师是一个美泰公司的一个郁郁寡欢的一个对董秘啊，还有一个就是
十几岁的小女孩，
甚至是小女孩，没有什么真正关于女性在生活中困境的那个人生经验，只有一些理论，就像曾经的我。然后他还有一个军师是那个怪芭比啊，怪芭比我很喜欢，
芭比还是
对对对，但是怪芭比本身他也毕竟只是一个芭比嘛，他只是比其他的芭比更加了解什么叫人间，什么叫芭比 land， 他并不知道能想出万全的解法，所以我觉得他能想出那个曲线救国的办法已经是对他来说就是绝了，你知道吗，就是绝了、
绝了，已经最大努力了而且人步骤也挺好的，人就是一个个把他们分离开来，然后对人说
逐个击破
方法也没错，
对，所以说 拿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铁路运输和交通局也不归我一个芭比管呀，就是你就是我法西斯。
嗯嗯，是嗯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部电影也打消了我对于讨论女性主义这件事情的一部分顾虑吧，因为我发现这个问题没法解决啊，也不需要解决，就是总有一部分人觉得你太激进，同时另一部分人觉得你太温和，那这也是我自己的课题。我是不是完全无法耐受别人对我的批评呢？如果我完全无法耐受其他光谱的人对我这个光谱的人的批评，总想给出一个尽量完美的讨论，那我最终无法做任何讨论。而我十分确定我此生就是要讨论，不管是以怎样的内容形式，我希望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这两者是相悖的，我不能什么都要。嗯，
可能我们必须接受不完美的讨论，带着偏见的讨论，
对，这是我们自己的功课。嗯，
我觉得很多人说这部电影温和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微博上有个广为流传的芭比的经典情节，据说是导演力保。
嗯，
对，
我知道，
没有这个情节，这个电影就不成立的一个情节。
他和老奶奶，
是的，是的，就是芭比到第一次到现实世界，感受那些真实的生活，然后他坐在那个公交车站，转头看到了一个老奶奶，那个老奶奶脸上就是布满了皱纹，就像胡桃皮一样。然后芭比就看着老奶奶说，他忍不住说：“你真漂亮。”然后老奶奶说。I know，他知道，然后芭比就愣住了，然后两个人相视一笑。
嗯，
对，就是很多人都说被这个情节深深打动了。然后我刷微博的时候，我看到了，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情节还挺好，但是我就是反正，但我没有被那种什么深深打动，就是我觉得就是我顺滑的就过去了。然后我也没想明白咋回事，我也不敢问。你说我问了不就显得我觉悟太低吗？我说问。后来直到我们那个，就是因为我当时觉得 I know 是一个比较很正常的回答，就比如说老友记里每次女生对女生，比如说 Rachel 对 Monica 说你真漂亮， Monica 都说 I know，
那可是 Monica 呀，
Monica 哦，还真是，
那可是 Monica 呀。这就是一个老太太
也是。反正我就想说，在家里的时候我跟小张说，小张你真漂亮，小张说我知道，
我跟你开玩笑呀。
对对对，所以我就想说，那芭比看老太太说你很漂亮，老太太可不说还用你鼓励我吗？我肯定 I know 呀。所以我就就是我就想着说，怎么就这么打动人呢？然后我就是看到我们又在群里讨论这个电影，然后我们的朋友小夏说他特别特别爱这个情节，然后我终于逮到了机会，我就问他你为什么爱他？
因为在群里问不用担心丢脸，
对，不用，我不会在社交场合说、你为什么不这个情节打动啊？那群里大家都自己人，我就说到底为什么呢？然后他说。他被这个回答给惊讶到了，就是他完全没有想到是这个答案。就是当他听到这个芭比夸赞这个老奶奶漂亮的时候，他心里已经预设了非常多老奶奶的回答，都是很多男性电影里的经典对白。最友善的回答可能是老奶奶说你也很漂亮，或者老奶奶会自我贬低来夸芭比说哎，我可没有你那么美丽，或者就是看着芭比叹息年华老去说哎。岁月如梭，曾经我的皮肤也像你一样光滑，或者就是更有恶意，或者是更有恶意一点，是一个年长者对一个年轻美女的嫉妒或者防备。比如说你很漂亮，老奶奶说要你管，管好你自己。
好暴躁的老奶奶。
我说哦，你穿的什么奇怪衣服？
怎么
想象中就是他，所以当他听到 I know 的时候，他会特别感动，然后他觉得对啊，就是 I know 啊，没有问题啊。就是为什么他会预设一个老太太要嫉妒一个年轻美女，或者羡慕她的年轻的容颜？但这个人他天然不需要人与人的对比，人只要确认自己就好了，所以他可以 I know， 我就是知道我好看。
嗯，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可能也是。我第一反应可能是那个老奶奶可能会对于自己的老去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她可能会觉得说我曾经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也是很漂亮的，这可能是我所预设的一个反应。你看我也是被这个对于女人老去的这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这个东西洗脑了嘛，因为在很多人心中老去它就等于是一个不美的事情，它是一个耻辱的事情，所以它是一个需要被叹息的事情。老年人对面对自己的衰老，面对自己的皱纹，他只能叹息，他怎么可以说 I know 呢？就像我自己也是，我生活中去夸奖一些比我年长的人吧，然后很多人他们脸上都会有一种羞耻的表情，就是他们会说 哦，我不漂亮，嗯、
你又在跟我客气了。
对对对对对，嗯、我不年轻了，但是你还处在最好的年龄呀，就是小张你还是漂亮的呀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所有的这些羞耻都是被男权社会塑造出来的一种东西，就老本身不是问题，但身边不断的有人告诉我们老是问题。
对，你们在跟我说这些事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对，确实是这样，生活中非常多这样对女生进行容貌羞辱的例子，所以我们无法确认自己的自信，总是要就是对比，或者说总是就是反复确认自己是否好看。但是我发现当你们不说的时候，我就很难察觉这一点，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明明是一个不怎么打扮的胖女孩，但是印象中好像没有什么经历过什么深刻的外貌羞辱。嗯，
我觉得可能是你当时经历了，但你当时没有觉醒，所以你不知道。
我自动把它过滤了。我觉得男人就经常这么说话呀，有什么好在意的？他说我胖，只是跟我开玩笑。
嗯嗯，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这种就是外貌羞辱这个词儿其实有点重，很多时候这种控制和这种影响并不是以羞辱这么重的形式出现的。比如说在刚刚那个例子里面，就是我介绍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吧。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这种形式是以对其他女孩的夸赞来对你施加压力。
嗯，这是一个常见的
非常常见
手段。
你要为此觉得不高兴，你还有点就我他只是夸他，又没有说我为此焦虑什么，你也有点自是不是我太玻璃心了，你看完美闭环，就是又形成了一个对女生情绪的打压。但其实这样就是不对的。就比如说我觉得我大概20岁不到的时候嘛，对，然后有一次我跟我的堂哥堂嫂在一块聊天，然后因为我跟我堂哥关系挺好嘛，然后他就捏着我的脸说，哎，你们说我们那个什么什么叫我的小名，说皮肤真好。然后我嫂子就说，哎呀，是是是，他那个皮肤真好。然后我哥马上就扭过头就跟我那个嫂子说，他不是，他完全不是那种刻薄的语气，或者是他就是很开玩笑很轻松的语气。他说，哎呀，那他当然皮肤好啦。他说人家几岁你几岁啊，你以为你像你一样都要打针，然后还要买那么多护肤品，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他真的没有在凶他，然后我嫂子也没有生气也没有怎么样，就他就说人家几岁你几岁。
嗯嗯，一个非常人家几岁你几岁生活中太常见听到的东西了。
对对对、
嗯、
然后我觉得但这个夸奖一定是给嫂子带来了压力的，
虽然不说话，但是加快了打针的频率，
又去打针了，对，
打针了又被骂，
所以他为了满足大家对他的期待，就不停的花自己的钱去打针，然后这个打针的行为本身又成为了别人来笑话他，就是来取笑他，你老去了，所以你需要打针，就是这很奇怪，这件事情很奇怪。那我当时作为一个不到20岁的人，我听到这句话我也不太高兴，因为我会觉得说，我也会变老的呀。我以后也会被这样嘲讽的吧，你赞美我的年轻，你赞美一个注定会失去完全不受我控制我努力也没有办法的东西干啥呢，因为我意识到了我自己的命运。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场景就是比较典型的完成了对两个不同年龄段的女生的打压和恐吓，她都在提醒我们说衰老是可怕的。
嗯，明白。反正就是我就像现在这样，我当时在群里问出这个问题之后，大家也给我讲了很多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我们的朋友会说他生完病，因为生病需要把头发剃掉，嗯，然后他爸爸就跟他说，你30岁老了没人要你，你就没用了，这的话。而他当时是一个刚刚生完病剃掉头发的小姑娘。对，反正我听完这么多例子之后，我就明白了 I know 之所以打动人心的地方，一个年轻的人看到了真实的你的皱纹仍然夸赞你美妙的时候，你也欣然接受这种夸赞，整个体系就会让人很感动。但是我是被大家就是怎么激情教育这么多之后才理解了 I know 打动人心的原因。但是芭比里除了 I know 这个情节还是有很多类似 I know 的段落，然后
就是一些小的梗了。
是的，都是一些小的梗、嗯、他们会打动很多人，但有一部分人也许会对此无感，就像我一样轻轻划过去。嗯，会觉得哎，这部电影很温和啊，好像没什么呀。但也许觉得这部电影温和的人可能就在生活里没有经历过类似的情况，
嗯，就是刚好没有这样的经验，
对，所以像我一样划过了情节。对，但是那些类似 I know 的这些温柔的情节会抚过每一个受过伤害的女孩的心。
嗯，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就是为什么我们两个 同时都觉得 Barbie 当然是温和的，但是我们仍然希望来讨论它和推荐它的原因，就是我们珍惜这部电影。其实还有一个是我跟智智，我们从创作者的角度，我们两个也都充分知道，它能够在中国院线上映有多艰难。你想象一下那个电影工业体系，就它在美国应该就很艰难了吧？有那么多制片人都是男的，然后一步一步这样的审核，然后改里面的细节，反复的 re 稿子，然后对来对去写飞页，然后中国的影院经理又都是男的。所以一开始拍片才那么少，后来意识到能够赚我们的钱，才把他的拍片提上来。这一切的一切都让一个创作者觉得好辛苦、啊。
哎呀，创
作已经窒息了，
创作完成5%，剩下95%都很痛苦、啊，
真的很痛苦啊、
嗯。是的，就是我能想象到这个电影提案放到我们的提案会上的命运
是：
首先主角是女生，这就不行。
哎，
这就跟大陆电影最大的受众就不符合。我上周因为最近也会有人找我写电影项目嘛，然后我就跟对方聊电影项目，然后我就很微弱的说，我想写主角是女生的故事，然后对方看着我怜爱的笑了，就像看着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他说，你想要电影票房，你想要很多很高的票房，你想要触达最多的人群，当然主角得是男性，因为男生看到海报上主角是女生可能就不想看了，但是女生看到海报上是男生依然会想看，而且女生能看懂男生的故事。
哇，这就是跟我们前面聊的我觉得不谋而合了吧，就是因为女生被训练出来了看懂男生的故事，我们从小就看男生的故事，那男人不想看女生的故事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有门槛陌生，是因为他没有经受过这样的训练，他不用看懂女生的故事，因为他看不懂女生的故事仍然不影响他好好生活。
嗯，而且他我觉得他对女生故事根本就不感兴趣。我今天看微博有人夸芭比编剧里就是很会抓一些小梗，比如说那个什么扎导剪辑版、但是类似这样的小梗非常少出现在男性调侃女性的电影里、男性调侃女性可能还是仍然在调侃那些彩礼啊，那些更标签化的东西上，但他们不会列出这么小这么新鲜的梗，因为他们对观察女性的生活完全不感兴趣，
很难想象、
所以他们抓不住这种小梗、但女性都在费力的观察男人的生活。
你说这个 我突然想到，就是我们刚刚不是在吐槽陈导的电影吗？但其实我其实相信，就是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我觉得有很多的男制片人和男导演，他们是真心的想要蹭这个流量呀，他们是真心的想要写出 Barbie。 我的意思是，就是他知道这个东西很火嘛，所以他很想要来分一杯羹，但是他不能，他没办法，就
能力达不到，
他写不出来，因为他没有观察过女性，他真的就只能写出那种我们从脚趾头开始往上一步一步升降镜头的那个鬼东西，他没办法。
是的是的。
那说回你的那个选题会、
说回来，反正主角是女生，首先肯定绝对不能触及最大票房了。然后对方说，你要非主角是女生，那你就只能写青春校园片或者小妞电影了，浪漫爱情轻喜剧也是女生的受众，就是圈层虽然小对吧，但是也有一定保证，就是你好李焕英那种也行吧，写母女亲情的，亲情也算是一个大共鸣，叠加个喜剧，
就得你得非在上面叠很多很多 buff 你才能够写一个女性。是
的，是而且还不能是摇滚狂欢那种设定的母女设定，太小众了。你好李焕英那个就还是比较典型形象的母女亲情，那种遗憾或者那种温柔的母亲形象。对对对，但摇滚狂欢那种就是他就是比如说叛逆母女撕裂亲情，这个对比较小众。然后如果我要跟他说我想写一个芭比这样的电影，对方肯定说啊，就是你不写爱情你也不写亲情，你想写女权首先就不行，因为你挑起对立呀、而且女权这个真的只是小圈层的自嗨，就像我们说的，也许我们现在已经觉得每个人都读过上野千鹤子了，但其实大多数人甚至都没听过父权制，就是它真的只是小圈层的自嗨，就是你这个写芭比啊，你这共鸣的切口太小了，在绝大多数观众根本听不懂你说的话。然后呢，如果我遇到男导演，就是而且我十有八九会遇到男导演，因为女导演非常少见，
所有画事人和掌权者都是男性、
几乎吧、然后男导演发现我要写芭比，他一定会对我说咋回事啊，他看了我这个剧本他咋回事啊，男的在你眼里就这么坏啊，你为什么对男的有这么强的偏见呢？
因为你为什么学的如此的惟妙惟肖、
都真实经历过的事，我说的都没有不掺一点虚假。
明白，
对对对。然后男导演当然就会改你的剧本，把你里面的男的往好了调，然后你一旦把这个男的往好了调，他很多动机就变了，他逻辑就不成立了，于是整条线就开始垮了。
哎，真的就是我发现男的对于 一个作品里的男性角色好不好非常的敏感。
就你为什么包庇一个你不认识的男性角色，又不是你跟女主谈恋爱，
真的就这就这也能共谋，就拎个一个虚拟的角色
也能共谋，
也能共谋。就因为我想到麦麦那个小说嘛，就不是也有很多评论是这里面的男人怎么都这么坏啊，没有一个好男人。但是就是怎么能从这个切口去想问题，就证明他们真的对纸片人好不好都很敏感。
是还有一些导演呢更过分，比如说这个男导演写了一个主动跟男人上床的女人，男导演觉得这就是他心中的独立女性了。会有这种塑造。还有的男导演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他非要把两个女性角色解释成拉拉，跟他解释是友情，他还坚持觉得是拉拉，觉得这是一条非常牛逼的暗线，自觉非常懂女性之间微妙的友情。我们还有个朋友，他也是影视行业的，他也是有比较强的女性意识，所以呢在这个很多男导演觉得女性主义这碗饭可以吃的时候，他就会被他的老板带着去跟客户开会，因为就他的言论能让片方更愿意把片子交给他们来宣传。这就是我们女性可能在影视行业能起到的最大的作用，宣传，女宣传或者女编剧，就可能让你在一个以男性为主角的电影里尽量避免冒犯女性的情节，因为我们有些冒犯只有我们女生可以察觉，男性写的时候是察觉不到的，我们看一遍才知道这个可能不能写。但这也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因为女宣发或者说女编剧她人微言轻，但是更有话语权的导演或者制作人是男生并且很强势，那你就根本没办法提意见。如果你想提意见呢，你都要鼓起巨大勇气弱弱的举手，然后说我觉得这里有问题，然后面对导演那种意味深长的沉思。对对对，是我觉得我跟我们朋友还有一个共鸣，不好意思说到这个话题就滔滔不绝，因为我们就是想到这些阻力的时候就栩栩如生。我们还有一个共鸣就是当我们写到父女关系的时候，男导演总是想让女儿最后理解父亲的不易。我想明白就为什么，因为我们可能会经常描写一个严厉的父亲，经常缺位的父亲，一不缺位就回来对女儿严厉，还不如缺位的父亲。但是哪怕是这样，导演都很希望最后这个女儿能够原谅这个父亲，这个女儿最后能觉醒到父亲的严厉是爱，父亲只是不懂表达爱，父爱沉默如山。
谁发明的？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就太羡慕爹了，爹不用做任何事就有人给他找补，哪怕他是一个纸片人的爹。
是，然后女的就啥也不干了啊！你要是个女儿你就得负责原谅父亲，你要是个妻子你就得负责原谅丈夫，就是说我们这些女纸片人呢在你们的剧本里面我们就但主要负责原谅他人，主要负责承受苦难。然后我觉得你刚说的那个话事人都是男制作人和男导演，这个也非常的共鸣吧，就是这是完全就是现实嘛。就像 Barbie 去美泰的时候看到那个高层 CEO 都是男性一样，在现实的内容领域也是啊，那导演更多是男的，编剧更多是女的，制片人更多是男的，但是策划更多是女的。然后我们都心知肚明，导演要高于编剧，在权力结构上制片人要高于策划，对吧？那目前的职场既没有扁平化，然后也没有什么感同身受，这些职位看上去都没有什么差别，我们都能够坐在一个桌子上去开选题会，但是我们心里都非常清楚，我们很多时候很难言说，因为它有一个心知肚明的权力结构在，那个是桌片之下的规则，而且
就是我们知道在桌面上拍板的人是谁，
就它跟网上其实很割裂，尤其是在创作这一领域，就是影视行业包括泛内容领域都还是非常的陈旧的，非常的老派和非常的权力结构分明的，都还是很前辈后辈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而且可能就正是因为就是这些话事人的男性，他们也上网，他们也培养出了对这个东西的就是一股反感吧。然后当你开始就比如说那个我们的朋友啊，他举例子，他说他在选题会上来聊这件事情，然后立刻就会有男同事开始嘲笑他，就说哎呀行行，那你我们的小女权叉叉叉又来了，你说说你的女权主义看法吧，哎呀你们女权主义最近是这么想的呀，哎呀那我们就来搞搞女权主义的流量吧。就是你在这种集体的共谋的结构之下你是无法言语的。
嗯，是的，就是确实是在网络上的声量和在线下真实的工作是有很大反差的，尤其是在一个其实很传统的影视行业。
是的，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的权力的游戏其实是非常隐蔽的，就男性上位者尤其是也读过书然后稍微有点知识的男性上位者，他在做决策的时候其实不会采用明显的威权手段，他们比那种就是只会吵 吵架，然后比大小声，然后靠威胁去恐吓着你去解决问题的，就是泼皮无赖的上位者更有迷惑性。
他们看起来还温文儒雅
啊、对对对，他看上去可能是非常体面的、甚至是温柔的为你考虑的，以至于说就是他很了解当下的舆论。当你说我有一个女性主义想法的时候，他可能会说啊、我懂的，就女性主义嘛，啊啊啊，就是
哎呀点了
很火嘛，我们做一个啊，我懂你意思，就是那种那样的一个上位者，所以他可以假装去理解你的女性主义想法，但我和他还有在座的所有人都知道，他骨子里仍然是不折不扣的男性沙文主义。
他们具有很丰富的伪装性，然后我就想到我们看那个芭比的电影里边除了我们印象深刻的女性角色之外，还有一个我们都抱有一些好感的角色是男性角色、他叫 Alan，
超可爱，也不是超可爱
吧，也不是不能说吧，就是一些微妙的一些同情好感吧、
对不起、
什么
超可爱、哎我错了、Alan 比 Ken 好吧、Alan 比 Ken 好、
因为这个角色出现的不多，然后每次出现都是一脸呆的样子，这个人身上也没有什么足衣服肤色之类的特征，他就非常的普通的一个男的。就是这个 Alan 他既不兼容于父权制社会，因为他不喜欢打架，然后他就发现这个乐园已经被 Ken 占据之后，他就想让母女俩带着他一起跑，想逃离这个有毒的男性乐园。但是呢他在女人堆里也显得无所适从，最后大家欢庆胜利的时候他还是一副呆呆的表情。对，然后因为他既不属于男人也不属于女人，他在现实里的投射也是那个美泰公司的一个小职员，无足轻重，是那个阿龙，
就接电话的那个人。
对，是的。
就芭比电影里几乎每一个稍微有出镜率的演员，宣发都给他们配了个人海报嘛。那海报上其实就有一句话关于这个角色的介绍。那芭比的就是芭比无所不能嘛。那 Ken 的其实就是 Ken， 他仅仅是 Ken。然后 Alan 的官方一句话介绍就是他只是一个唯一的 Alan。
唯一的 Alan 是什么意思？
就是 Alan 只有一个，就很微妙，但他只有一个，他不属于哪一边，但他只有一个。
我觉得就是我们为啥把这个 Alan 单独提出来呢？他虽然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背景板，但是他是唯一被主创赋予了正面角色的男性，对吧？因为他
被主创赋面对正面的吧，稍微不负
面的，我觉得稍微不负面吧，因为电影里有两次 Alan 小小的高光时刻，
还挺勇敢的。
对对对，我把那个 Alan 在现实里的投射阿龙也算 Alan 上了，因为现实里他是美泰公司的员工嘛，然后他没有什么权利嘛。一次就是那个现实里的阿龙，他听说芭比乐园出事了，他一定要向上级汇报，但是他说他要想上去坐电梯去那个什么总裁办汇报的时候，大家说你没有权利上总裁办的，你是违规的。但然后他就带着舍身取义感觉要被开除的表情，大义凛然的走进了电梯，镜头给了一个英雄般的侧目，这种感觉。然后他就违反规则去总裁办汇报了公司的危机这个事儿，一个是这个事儿，还有一次就是这个 Alan 的有点小高光时刻，就是他想逃离这个 Ken 乐园，然后他跟着母女俩被一群什么建筑工人拦住了，他说我去引开他们，我去打架，然后他们就用瘦小的身板跟那些男人对决打架。
对，那我还挺意外的，就我没想到他会就真的去打呀。
我也没想到。
你行吗，
朋友？你只是个 Alan 的朋友，根据我平时对你的观察，你似乎不善于这些剧烈运动。
对对对，然后他真的就去打了。
所以我觉得他还是有点被正面刻画，因为他既是边缘的，既是迷茫的，既是惶恐不安的，在两个群体里无所适从的，但在关键时刻他似乎又是勇敢的。
是。
对对对。但是重点来了，我们为什么提这个？当然不是为了大肆夸奖这个 Alan。
我不想夸任何男的，
是因为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不少男的自称自己是 Alan， 他们极力跟那个 Ken 撇清关系，说我可不是有毒男子气概，我是一个 Alan 呢。但是我就觉得现实里不可能有这么多 Alan， 这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重点，姐妹们，你们千万要懂得分辨人群里的假 Alan。
我觉得艾伦真的惨，就他在电影里是一个工具人，两边不靠都不想理他，然后他在微博上也是一个工具人，就是那些 Ken 就拿着艾伦的这个身份
给
自
己
洗
白，做好人身份。电影里没有一个男的愿意理艾伦，线下全上赶认领艾伦的身份。
这回你又是艾伦了，
你又
急于你又没有那么讨人厌了。
我也不是想一棒子打死所有自称艾伦的男的，因为我知道肯有些我们也见过真实的
万里挑一
的那种艾伦男的吧。但是我们见过更多的是什么呢？那种外表柔弱的、性格温和的、言行看起来尊重女性的、表现的跟那些油腻自信的男的完全撇清关系的。
假Alan真看啊，
假Alan真看，内心藏着深深的男性沙文主义啊，朋友们，这种男人比看更难辨别。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经过各种各样的小短视频、影视剧的熏陶，其实我们认清那个看和远离看是 是容易的，因为一个油腻自大好战的看，我们就是说识别远离，但是一个很充满欺骗性的 Alan 非常难缠，冷不丁还会伤你至深，
智智好像很有故事的样子。
哎，大家真的，我就怕姐妹们上当啊。
因为 Alan 的门槛，就是我说真 Alan 的门槛还挺高的，就你可不是，就是你只是性格柔弱，然后你只是就说话温柔一点，你就是个 Alan 了。你可不是就是因为你在男权社会里你混不上牌桌，你当不了话事人，所以你就说我是个 Alan 了。电影里的真 Alan 不是这样的，就人家还是主动的逃离了那个 Kenland 的，而且他主动就是像你刚刚说的，他有他勇敢的那一面，他去跟人家打架什么的，他有他的叛逃意识，
那个叛逃意识就是他的行动力，他在关键时刻是勇敢的。但是贾艾伦就是那种他混不上牌桌，但他心里又特别想混上牌桌，他心中有的他的掌控欲无法在男权社会施展的时候，也许他就会在隐蔽的地方向女性来发泄。但是那种真 Alan 他是没有那种掌控欲的，上不上牌桌他无所谓，上不了他确实没有积怨，真 Alan 心中是真平和的。
嗯，就是真 Alan 不自证。假 Alan 他总是在拼命的自证，他不仅就是像你说的夜里就想上牌桌想的要死，他有时候还会跑到互联网上去说，哎呀我觉得男女没有不平等啊，你看我这么优秀，连我都没有上牌桌，哎，牌桌竟然不邀请我。
他为什么是台湾腔的假 Alan 呢？
对，所以就重点就是啊，女孩子们，当你的男朋友自称是 Alan 的时候，你要谨慎了，就是我们不要被真的 Ken 气死了之后，然后再被假 Alan 背刺。对，但我也想就是稍微找一点啊，就如果有男孩子你真的就是，因为我觉得说实话，我们他听那个这一期播客能够听到这儿，我觉得身份也还可以，
身份有些做好，
也有些做好，些微做好吧。就如果你真的是那个万里挑一的，发自内心的你是那个真爱了，你听到这儿觉得有点被冒犯，你也不要生气啊，因为真正的 Alan 是不会那么容易生气的哟。
是真正的 Alan 不仅不会生气，而且他就是那个看完电影，然后听到隔壁工位的同事讨论这部电影，说，哎呀，这部电影是不是对男的比较苛刻的时候，真的 Alan 会暴起反驳，但是由于他那种就是边缘脆弱的身份，他虽然想暴起，但他可能忍住了
、
对对对，
而且他还必须得真的是觉得整部电影里面所有关于 Ken 的笑话好笑，他要是真的内心没有不适而假装自己，为了假装自己体面，假装自己懂女权主义，所以才假装好笑。所以还是想跟真正的，如果你是真的挨了，你真的是最好你是吧，就是如果你听到这有点难受，那就请你多多包涵，如果你实在不想包涵那就算了，因为反正我们该讲的话还是要讲。
是的，真的 Alan 你面临的是漫长的一生的考验，
你就
是假的 Alan 姐妹们一定要擦亮眼睛的。
对，不要被假 Alan 背刺啊。
哎呀，
其实聊到这儿，我觉得我们喜欢芭比这部电影，或者说我们喜欢芭比这部电影所泛起的一系列的讨论和涟漪的原因就找到了，就其实不在于说我们觉得这部电影的内容本身多么的先进，也不仅仅在于说我们从这部电影对男性直白的嘲讽中感受到了爽感，而是像我们一开头就跟大家说的，我们喜欢的其实是这部电影从头至尾都在使用女性视角，
是的，
是这种就高纯度的女性视角
、
对，让我们觉得很稀有，然后就像我前面跟大家也聊过嘛，就是我说我有的时候想要说用我的觉醒之后的女性视角重新看一遍儿时的电视剧，就那个对我来说是真正的就是童年的那个阴影破防。对，所以我有时候也会想说，如果我用女性视角重新去过一遍人生会怎么样，就如果我用现在的视角重新回到18岁的我，回到更早的我，我会怎样去打量我身边的女性呢？就我会理解，我会更早的理解我的母亲吗？我一定不会，就是像之前其实播客也跟大家聊过，就是在他去讨价还价的时候觉得他很烦，因为我知道他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因为我在我爸爸每次出差的时候都是他要给我做那么多的事情，他烦一点是也许是因为他真的很累，就我可以带着这样的视角去理解我的母亲，也许我至少不会错过粉色，我会好好的去想一想粉色是不是我喜欢的。
是的是的，这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特别特别有共鸣。前段时间有一部剧也经常引起关于女性视角的问题，也引起大家的讨论，就是漫长的季节嘛，就有的人说怎么又是只有东北男人的故事，为什么女人是永远镶边的，我们也想看那段时间东北女人发生了什么故事，那有些人就说导演已经把故事讲得够好了，你们还 还要怎么样？就不能认真看故事吗？
嗯，
对。
还有人说，就是难道所有的故事都要是都必须得以女性为主角吗？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出来。
是的，是的。其实各种讨论特别触动我，就是我也特别理解，就是当你我也想好好看故事，谁不想就是沉下心来欣赏一段故事呢？但是当你拥有女性意识之后，当你拥有女性视角之后，你就没办法就是不关心那些故事里缺失的女性，你总是在想那些女人去哪儿了，那些男人身边若隐若现的女人他们在想什么呢？就是你开始关注那些不是男主角的女人的命运，因为你知道你跟那些女人才是一体的，他们的命运才是你的命运。就是这是一件无法忍住的事，就拥有女性视角之后总是在寻找女人是一件无法忍住的事。
哪怕你在里面看到了女人，你也会想这个女人在这是真的高兴吗？
嗯，
就是
还是被描述的高兴呢？她是发自内心的快乐，还是作为客体被人描述成快乐的样子呢？
她的牺牲是因为她不得不牺牲吗？还是因为她真的想牺牲呢？
是，就是你回头看，你看论语的时候你就忍不住想孔子的老婆在干什么呢？你看杜甫的诗的时候你就忍不住想杜甫的老婆是不是很辛苦，你看唐诗宋词的时候，你看文人在叹息他们考试落榜了，他们怀才不遇了，他们左迁被贬了，他们国破家亡的时候，你会忍不住想在他们吟诗作对为国家什么感到担忧的时候，那些在家干活的女人到底怎么样了？我们读了那么多唐诗宋词，小的时候在课堂上朗朗上口，然后突然发现这些让我们深深着迷的文化里根本没有女人的影子。那原来那些女人总是以模糊的客体出现，作为文人的鲜亮的陪衬出现，或者被文人引用来自比。比如说我以为我在写爱情诗，我们都以为他写了一首美丽的爱情诗，但原来他只是把自己比作那些女人想要求得一个官职，然后我们才突然发现
他们男人想嫁给权力。
是，我突然发现我自作多情了，原来那些诗不是写给我们的诗。
嗯，那些诗不是写给女人的诗，那些诗里没有女人的影子。
然后我们再看像各种经典文化作品，女性也依然常常是个配角，就是哪怕是现代的经典文化作品，虽然我们很想心无旁骛的看书看剧，不想总是被人说你吵什么吵，能不能好好欣赏一个故事啊？我也不想总是警觉挑剔或者抱怨，但你就是无法不警觉挑剔抱怨了，
因为你没办法了。
嗯，是的。
就为什么秀才可以去考科举，秀女要嫁给皇上？
不明白这事儿。
真的，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脑子里已经有一个醒来的女性了，这个醒来的女性她有了自己的主体意识，她在所有的故事里重新好奇自己的位置，重新好奇自己的命运，她在所有的讲述里不断地去发出自己的疑问。就我有时候能感觉到我脑子里的那个女性，她在问，她在说我在哪儿啊，我在哪儿啊。就她发现原来我在所有王侯将相的故事里面并没有自己的位置，而我并没有办法让我头脑里那个醒来的女生闭嘴。
因为整个七月我都在放暑假，然后放暑假的时候我就看了很多德赫同人文。德赫同人文就是哈利波特的一些衍生同人，写马尔福和赫敏的这个 CP 故事啊。
各种各样的 CP
是
不是？
因为对，去年的时候那个春天，就是上海那个春天，我就是在家读的是镣铐之下嘛，然后我又重读了一遍镣铐之下，然后还读了消失的世界，他们都是以那个三人组里赫敏为主角的故事。我发现我现在特别迷恋这些故事，以赫敏为主角写的故事，这样就能弥补我童年的时候只能看那个大难不死的男孩哈利波特为主视角的故事那种缺失。因为怎么他就不能是个大难不死的女孩呢？或者就是说哈利波特同时代的女孩，她当然也可以作为主角。然后我就发现在所有的这个德赫同人文里的设定，几乎他们的设定都是赫敏是孤独的。我是看这些文我才能感受到赫敏的孤独，因为我小时候感受不到赫敏的孤独嘛，但是我现在才觉得他就是很有理由孤独，他是年级第一的麻瓜，然后他没有朋友，他在麻瓜的世界里他格格不入，然后当他在麻瓜的世界里没有朋友的时候，他突然收到了一封猫头鹰寄来的信，说其实你是个魔法师，然后就特别高兴，他说哎呀，原来我在麻瓜世界里没有朋友是因为我是魔法师，我跟他们不一样啊，然后他就快快乐乐的去了魔法世界，结果到了魔法世界他还是没有朋友，原来在魔法世界他作为一种就是不纯粹的血统是被纯血巫师给驱逐 和看不起的，只有哈利波特愿意当他的朋友，所以他也把哈利波特当成了他最好的朋友。但是即使他跟哈利波特和罗恩是铁三角，但这两个男的根本不了解他，
毕竟是男的呀，
但是毕竟是哈利波特毕竟是个男的呀，他整天还在操心伏地魔的事儿。就是哈利波特和罗恩明显是更亲近的男性友谊，他们两个有很多共同的爱好，他们一起痴迷魁地奇，然后呢罗恩可能会为了哈利更出风头了，他吵闹脾气吵架，然后在两个人在兄弟情深的和好，
他们连争吵都共享一个叙事，
是的是的，
而赫敏没办法加入这个叙事，
没办法加入，他们看起来是三人组，但明显这两个好兄弟他共享一套叙事，是两个直男的友情。然后呢赫敏他不喜欢那个魁地奇运动，首先就跟他俩没共同语言了，但是即使他不喜欢这个运动，他每一次都会坐在赛场上为他的朋友加油，但是哈利和罗恩就没怎么关心过赫敏为什么要在学校开办那个什么小精灵保护协会，就是赫敏每到节日的时候，他就别人在吃饭，他就在那个桌上织袜子，他想送给小精灵，然后他就想开那种保护小精灵的协会嘛。但是我觉得文章里面对这个协会是一带而过的，我觉得哈利和罗恩就是看着自己的好朋友做这些事儿，
因为书就是以哈利波特的视角写的，
是、啊、
所以对那个一带而过，
对、嗯、是啊，就是我觉得他们可能也并不那么理解为什么赫敏非常执着要开办小精灵保护协会，因为小精灵就是被巫师打败之后被巫师奴役的人、
嗯、
小精灵他们就是会做巫师的仆人或者打扫霍格沃兹的各种就是餐具啊、
嗯、
清洁啊什么的，
多比
是的是的，赫敏也是个麻瓜，他也是被纯血巫师歧视的那种人，所以他对被巫师奴役的弱势群体小精灵是有更深的共情的，但是哈利和罗恩他们就是巫师啊，他们没有办法体会共情赫敏的那种心情，我也相信这两个人一定是把赫敏当成最好的朋友的，他们会大家在赫敏被欺负的时候他们会给他打架，赫敏遇到危险了他们可以为了救他可以付出生命，但是你即使为这个女人付出生命你也并不理解她，你怎么能指望两个直男去理解一个高敏感的赫敏呢？当我小时候是意识不到这一点的，但是现在回头望去的时候才发现赫敏是付出心力最多，他总是管教这两个男生叽叽喳喳的，这两个男生还觉得你总是就是这么的遵守校规不让我们犯事儿，
死板。
赫敏付出了那么多心力，但是是这段铁三角友谊里个人最不被看见的那个，而且他也没有什么女生朋友，他就是永远是独来独往那么孤独。我小时候总认为赫敏很厉害，也我觉得也很崇拜他，他好聪明好完美好好学，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他的孤独，我是现在才很好奇他是怎么度过他的青春期的呢？就是当他就是第一天进入霍格沃兹坐在那个板凳上的时候，风月猫对他说了什么呢？赫敏总是因为他有一头那种卷卷的蓬蓬的头发总是乱糟糟的嘛，他总是为他那个大卷发烦恼，因为这个卷发总是被人取笑，你叫青春期的女孩。哈利波特也有乱乱的怎么也梳不好的头发，但是哈利波特永远不会真的为他的卷头发烦恼，这就是他们俩最大的区别。
哈利波特还有疤呢，人家觉得他的疤很酷。
是啊，哈利波特的疤很酷，乱头发也很酷，但是赫敏呢、他的乱头发就会被人嘲笑。所以就是等到我长大之后才开始从赫敏的视角看待很多事情，所以我特别感谢每一个呈现了又有魅力又立体的赫敏的女性作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也这一期也花这么长的篇幅来说芭比，因为对任何拥有真正的女性视角的作品我们都非常鼓励非常期待，并且希望自己也努力成为这样的创作者。
是、
对，
而且你刚刚讲这个视角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视角奇怪就奇怪在，或者说它珍贵就珍贵在，它是一个你没有拥有你就无法对话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有时候我也能理解，就是我不能理解，就是我能明白他们觉得我们在抬杠的原因，因为他们没有这东西，他们就觉得哦，那你们要怎么样嘛？那你们是想就是重拍一遍哈利波特吗？你们想就是所有的故事里面都是女性做主角吗？那你们想啊，你们想就是去父留子吗？就你们到底想怎么样？为什么
这个作品没错呀？
这个作品没错，你们为什么非要在这个作品里面找女性呢？
你为什么这么挑剔这么抠呢？抠细节呢？
对，因为他们脑子里没有那个声音，他们脑子里没有那个声音，他就不能体会这个声音不想闭嘴的那一种冲动和质疑和拷问。就是 所以是无法互相理解的，但我们也不用求他们理解，我们只需要就是跟同样脑子里有这样声音的女孩子对话就可以了。
如果男性创作者只能为那些男性受众写出属于他们男性视角的故事，那女性创作者就应该为他女性受众写出属于女性视角的故事。只是我们希望女性创作者有更多更公平的平台，能让他们越来越多，
是能让他们的故事被发表出来，或者不只是故事，你可以就是女音乐家可以写歌，
每个领域，
对每个领域，女漫画家可以画漫画，
是
我们都把女性视角发扬光大。
所以你觉得你最像哪个芭比？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说自己像吧，然后我觉得可能说像感觉有点高攀，但我觉得如果一定要选一位的话，我应该是最喜欢怪芭比的、就是、
我就知道
我觉得怪芭比首先他在片子里的那个家我就很喜欢，他的那个家在山坡上，在他在高高的地方有一幢自己的房子，然后他那个小狗会扑通扑通的拉屎，我觉得那个小狗也很可爱。而且你知道就是很多的电影里面都会有一个经典的人物角色是智者，那这个智者就是智慧的老者，他通常是个男的，通常是个老头，对，
从今以后事情颠覆，
就是女的，
以后故事里所有的智者统一变成女怪人
、对，就是这个智者他通常会负责给主角去指点迷津嘛、每次主角遇到历险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去找他。但怪芭比呢，他在这里面给主角提供了一些帮助，但他并不是一个全然的智者，他只是一个破碎过的人，他被主人粗暴的劈叉，被主人心情不好的主人剪掉头发，在脸上画奇怪的妆，然后因为他破碎过，所以他比别的芭比更了解一些人间的故事，他更加知道什么是幻梦，什么是现实，他知道这个分野。而他还有一些很怪的就是小爱好，就是他也没有预料到这个、当然也可能是剧情需要了，就他在家里做了很多地图嘛，然后有平面的地图也有立体的地图，他也不知道做这个干嘛，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用上。而且他还有一双拖鞋，他有一双平板拖鞋，他好像随时准备着拿那双拖鞋来去比喻现实，然后去鼓励坏掉的芭比去走上自我寻找之路。他拿出拖鞋的样子我觉得太帅了，
你小张完全就是在夸自己帅
什么呀
就我就知道你要是说那个拿出拖鞋的桥段、就是因为我看电影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我看到怪芭比那个情节就觉得他很像小张。那个电影的情节是怪芭比拿着一双高跟鞋和一双平底鞋让经典芭比做出选择，说你要选择这个高跟鞋回到那个甜美的梦一切一如既往呢，还是穿上这双平底鞋去真实的现实世界呢？经典芭比说甜美的梦，我要甜美的梦。怪芭比说嘿嘿不行哦，其实你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去现实世界。我当时想这不是小张吗？因为就是我们就反复在前段时间也跟大家说过到底是选择梦还是选择清醒，但是小张就会一直跟大家说你一旦清醒无法选择梦了、对你只能往前走、
那我还给了他高跟鞋，
你假装让他做选择其实你心中已有正确答案
没想到他真的选高跟鞋呀、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怪芭比在电影里其实是不受欢迎的、至少在芭比这个电影里啊，因为其他的电影里的智者我觉得都是神秘莫测的嘛，是高攀不起的。就那个经典的武侠剧里的形象就是啊，大家一说哎，那个山头有一个老头，就是他很神秘啊，他很牛啊，然后就要去寻找智者，一定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然后收拾好行囊往山边的瀑布走去，然后那个智者呢就站在一个悬崖峭壁边等着这个迷途的羔羊们都来请教，就是传统的智者是高高在上的，但是怪芭比他在电影中只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芭比而已。
他还经常被背刺。
他经常被背刺好吧、就是芭比变成扁平足之后、然后周围的芭比。
你就开始讲长沙话的怪芭比了。
生气就开始讲长沙话。就周围的芭比都让他去找那个怪芭比嘛，然后大家就围着他在一个类似于就那个海滩旁边嘛、围着他的时候大家的表情并不是说哦我好向往那儿有个智者我要去就是求助的那个表情，而是啊这样你完了，你扁平足了，你不得不去找那个怪芭比了，就是你问人家问题你怎么还这么嫌弃我呢，
那个场面就很荒诞就是一群总统诺贝尔文学获得者和宇航员围着他说、完了你要去找怪芭比了，就是是的。而且经典芭比虽然向怪芭比求助，但是然后但是那个家园不是还被占领了吗，然后经典芭比就哭，然后他哭的时候就开始说真心话了，他就怕自己变成没人要的丑八怪了。我觉得没人要的丑八 怪就是经典芭比心中对于怪芭比命运的想象，因为怪芭比是怪芭比，大家都很害怕奇怪。芭比乐园说它很包容很多样，里边的人高矮胖瘦各种职业，但是他们仍然好像有一个统一的价值观，他们都不是那个怪芭比，大家都害怕真正的奇怪，他们都觉得奇怪会付出代价。
我觉得也可能也不是害怕奇怪，是害怕破碎，因为芭比乐园里面一切都是好的，哪怕大家会说哦，这个里面有一个胖胖的芭比，他跟别的芭比一样生活的特别好，电影里甚至连一个嘲笑他胖的一个段子都没有，这是某种进步，就是我们可以容纳胖胖的芭比，可以容纳各式各样的，我们甚至可以容纳一个艾伦，但我们不能容纳一个破碎的人。
原来他不是怪芭比，他是破芭比，
他破过吗？哎，破过吗？
破芭比。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既需要借用怪芭比的智慧，然后又同时觉得他真的很奇怪，又丑又孤僻，然后忙着跟他割席。所以我觉得怪芭比他并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智者嘛，他只是一个比别人多遭遇了一点痛苦和一点破碎的人，就他鼓励大家走向现实，但是同时又不会太爹味儿的去指点别人，就你要不这样你就怎么样，他不会动用父权治理恐吓威胁的那一套。然后其实最后把芭比乐园找回来的解决办法，其实也是芭比自己听到妈妈那个角色的心灵告白之后由芭比想出来的嘛，并不是怪芭比教他做人就是教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他尺度也很好，那我就觉得很喜欢他，然后我希望我自己也可以变成一个像怪芭比一样的人，如果我破碎了我就承认自己碎过，那如果我就是喜欢怪怪的东西，我养一个一直在扑通扑通大便的小狗，我就去养一个小狗，同时在身边的人迷茫的时候我可以提供一点点的帮助，但是并不指指点点。我不光自己选择现实，我也鼓励大家去追求真实，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挺酷的。
对，你就是怪芭比，怪芭比就站在这里，如果你想自救你就可以来找怪芭比，他会给你鼓励。好了，本期播客终于要录完了，勤快的小贤终于要下班了，
天都亮了，朋友们
朋友们，最后我们再跟大家啰嗦几句，因为我们确实很想让更多听友去看芭比，所以我们第一次为我们的播客制作了一期逐字稿。
没错，那如果你听完之后呢也想要把芭比这部电影推荐给你的朋友，但你的朋友他又没有听播客的习惯，你也可以去微信搜索贤者时间播客公众号，找到这期节目的逐字稿转发给你的朋友，祝你和你的朋友能够赶上这趟夏天的粉色末班车。
没错，那本期的贤者时间到这里就全部结束啦，我是芭比智，
我是芭比张，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Shining sea to a land where the horses run.